最后一个商王，第二册，第十八章，逃离朝歌。白天和黑夜，为何不停地流？子牙一个人坐着钓鱼，鱼钩在水面上。在飞熊梦之前，他就在河边等着。当太阳慢慢掉在他身后时，他想着自己的白发。国王给姜子牙看了露台的设计，他说：
朕想要你为朕造这个，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但朕知道你可以做到。
姜子牙看着设计，他心想：
这座楼建不起来，妲己和国王想要困住我，我最好快点离开朝歌。
国王看着姜子牙说：
要多久？
姜子牙研究了露台的设计，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他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陛下，这将需要35年，也许更长。
国王转向妲己，问他怎么想。他说：
陛下，如果要等到我们都老了，露台才能造好和享受，那又有什么用呢？我不相信这个人，他只是一个可怜的魔法师，对怎么造东西一点都不知道。
你说的对，亲爱的。
国王说，他转向他的侍卫说：
把这个魔法师带走，用火柱子杀了他。
陛下，
姜子牙马上说道：
请等一等，听我说，造露台需要许多工人和很多的钱，但是王国已经没有钱了，人们在受饿，国家在战争中，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床上和你的妃子在一起，请不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了，这将会毁了你和你的王国。
国王生气极了，他对他的侍卫喊道：
抓住这个傻瓜，把他切成小块。
可还没等侍卫抓住他，姜子牙就跑出了宫殿，他跑到九龙桥，跳下桥，消失在水下。侍卫们追着他，当他们到桥上时，他们低头看着水面，但他们看不到他，他们以为他淹死了。其实姜子牙已经在看不见的水云上飞走了。几分钟后，大臣杨任来到桥上，前大臣被火柱子烧死后，他被国王任命为大臣。杨任看到桥上的四个侍卫正在低头看着水面，他问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告诉他姜子牙跳下桥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杨任问。侍卫首领回答说：
陛下让他负责造一座很大的新楼，名叫露台，姜子牙说了反对国王的话，所以国王非常生气，他命令我们把他切成许多块来杀死他，这就是姜子牙为什么要跳下桥的原因。
这露台是怎么回事？
杨任问。侍卫首领告诉了他。杨任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他去见了国王。国王和妲己一起在摘星楼里，杨任跪在国王面前说：
陛下，我们国家现在有三个大问题。在东方，已故大侯爵姜怀楚的儿子正在和我们战斗；在南方，已故大侯爵鄂崇禹的儿子也在和我们战斗；而在北方，文仲太师在北海打了10年，还没能打赢。 在这三场战争中死了很多好人，而且代价很大，我们没有更多的人了，也没有更多的钱了。陛下，请停止这个很笨的计划。
但国王不想听到这些，他告诉他的侍卫，
把这个叛徒带出这里，把他的两只眼睛都挖掉。
侍卫按照命令做了，他们挖出了羊刃的眼睛，然后把眼睛放在盘子上带回给国王。即使国王挖了羊刃的双眼，但羊刃仍然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国王。天空中，一位名叫清虚道德真君的道士仙人看到了这一切，他让自己的一个徒弟去把羊刃带到他天空中的山洞，他的徒弟飞向摘星楼，然后他制造了一大团尘土，将羊刃藏在尘土中的尸体带走了。国王的仆人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对妲己说，
在朕要杀死两位王子的时候，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起来这些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但现在朕需要有人来负责露台的建造。
他选择了残忍的北方大侯爵重侯虎。道士的徒弟将羊刃的尸体带到了道士的洞中，道士将一点仙药倒入两只眼洞里，然后他吹了一口仙气。
羊刃起来，
他喊道。羊刃坐了起来，这时每个眼眶里都有一只小手，每只手里都有一只小眼睛，现在羊刃又能看见了，但他还可以用新的眼睛看到天地之间所有的秘密。他看着周围，看到了道士，他鞠躬说，
谢谢你先生，请让我做你的徒弟，让我一生侍奉你。
道士同意了，杨任跟在清虚道德真君的身边好几年。回到朝歌，重侯虎带来了来自王国各地的几千名工人，他让他们日夜的工作，许多工人主要是年轻人和老人，死在工作中。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了露台的地基里，还有许多人试着逃离这个国家。姜子牙在水云上飞回了自己的家，他的妻子见到他说，
欢迎回家，丈夫，大臣。
他告诉他，他不再是国王的大臣，国王想要杀死他。他说，
我们需要离开朝歌，我们去西岐吧，我们可以在那里等，直到我帮助新国王的时候。
但他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说，
丈夫，你应该听陛下的话，建造这个露台，我们会有很多钱，当其他人都知道风向哪吹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和国王争论？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魔法师，而且你是个傻瓜，我不会跟着你去西岐的。
妻子必须跟随她的丈夫，我们在西岐会过上好生活，你在那里会有钱，会幸福。
不，我是朝歌人，我不会离开的，我不想再是你的妻子了，离婚吧。
姜子牙写了一封离婚书，拿在手里，他对妻子说，
只要这离婚书在我手里，我们还是丈夫和妻子。
他连一秒钟都没有等，抓住了那离婚书，他轻声说，
与这个女人的心比，蛇咬黄蜂刺都不算什么了。
姜子牙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家，他向西岐走去， 他走过了许多河流和大山，最后他来到了灵童关，在那里他看到了几百个人，他们坐在地上哭。
你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他问。其中一人回答说，
我们都来自朝歌，国王命令重侯虎负责露台的建造，他命令每三个人中必须要有两个人做着工作，已经有几万人死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我们可能也会死，所以我们离开了朝歌，但现在我们不能出关，因为指挥官不会让我们通过的。
别担心，他说，我会解决这件事的。
他放下行李去见指挥官，指挥官听说有朝歌的官员来见他，就让姜子牙进去，可是听了姜子牙的话后，他生气了。他说，
你不是朝廷官员，你只是一个可怜的魔法师，国王给了你钱和权，但你却转身反对他。你说你想帮助这些人，但我看到的只是一群叛徒和胆小的人。按照法律，我应该抓你，把你送回朝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会好心地放你走。现在离开这里。
姜子牙回到人群中，他把指挥官说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都开始哭了。
请不要哭，
他告诉他们，
我可以帮你们，但你们必须严格按照我说的去做。等到晚上，然后闭上眼睛，你们可能会听到风的声音，别担心，并且不要张开眼睛。如果你们张开眼睛，你们就会死。
当夜晚到来的时候，人们都闭上眼睛等着。姜子牙向昆仑山磕头，然后他开始说一些魔语。一阵大风吹来，他把所有的人都带走了。风带着他们过了灵童关，穿过其他几个山口和几座山，一直到了金鸡山。然后风把他们安全地放在地上。姜子牙告诉他们，
你们现在可以张开眼睛了。你们现在在西岐的金鸡山，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西岐由西方大侯爵姬昌统治，但姬昌是个犯人，被国王命令住在游里，所以西岐由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管理。伯邑考把这几百个人照顾得很好，他给了他们食物、住的房子和工作，他还与人们谈话，他们把朝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伯邑考对他的大臣们说，
我父亲已经做了7年的犯人，他的家人没有人去看他，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要这99个儿子又有什么用呢？我必须去见他，我会把家里的三大宝贝送给国王，也许那个时候国王会让我父亲回家。
第19章，给国王的礼物。忠臣的儿子因国王的狐妖而死，邪恶的国王只和他妃子玩，而不听他大臣的话，宁愿被1万刀砍死，也要保护他的名声。历史会讲出他的伤心故事，眼泪像珍珠一样掉下。伯邑考和母亲说再见，然后去见他的弟弟姬发，说，
我在朝歌的时候照顾好西岐，不要改变任何事情，照顾好你的兄弟们。
然后他出发前往朝歌，他很快就过了5个山口，过了黄河，最后他来到了朝歌，在一家酒店里过夜。第二天，他去了国王的宫殿，他等了一整天，但没有人让他进去。 他不敢自己进去，于是他回到了酒店。他在第二天、第三天和第四天都去了，但仍然没有被邀请进宫殿。终于到了第五天，当他在门口等的时候，他看到丞相比干骑马过来，他跪在丞相面前。
谁跪在我面前？
比干问。我是伯邑考，罪人姬昌的儿子。比干下了马，帮着年轻人站起来说，
公子请起来，你怎么会在这里？
先生，我父亲得罪了陛下，你在国王那里为他说话，救了他的命，我的家人永远不会忘记这。现在我父亲已经在油里做了7年的犯人，我们很担心他。我来这里是想请陛下让我父亲回家，为了报答，我给国王带来了贵重的礼物。
这些礼物是什么？
我带来了4件礼物。首先，我带来了一辆来自远古皇帝的神车，它可以去坐车人想去的任何地方，不需要赶车的人或马。第二，我带了一块魔毯，让任何喝醉酒的人躺在上面就可以醒过来。第三，我带来了一只会唱歌跳舞的白脸猴子，它知道3800首歌。最后，为了国王的快乐，我带来了10个美丽的年轻女人。
这些都是很好的礼物，但恐怕陛下走得太远了，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实际上，这些礼物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是我会告诉他，我们将看看他会做些什么。
比干到宫里告诉国王，姬昌的儿子来看他。国王命令年轻人进宫，伯邑考走进来，跪倒在地，然后跪着走，直到走进宝座。他没有从地上抬起头来，对国王说，
陛下，您的有罪大臣的儿子想与您谈谈。
说吧，年轻人。
国王说，我们家很感谢您让我父亲活着，我现在请求您让他回到他的家人身边，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过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如果您这样做了，您的仁慈将被记住1万年。
他说话的时候，妲己站在窗帘后面偷偷地看着他，他喜欢他看到的。这个年轻人长得高大，有力气，漂亮。他从窗帘后面出来，一直走到国王旁边。他对国王说，
陛下，我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一位大音乐家，是弹奏古琴的大师。
他转向伯邑考，甜甜一笑说，
听说你古琴弹得很好，你能为我弹奏一首歌吗？
伯邑考仍然看着地上，对国王说，
陛下，我父亲已经受苦7年了，我的心碎了，请问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享受音乐呢？
邑考，国王回答说，给朕弹奏一首歌，如果朕喜欢，朕会让你和你的父亲自由。
这让伯邑考很高兴，他感谢国王，仆人带来了古琴，他坐在地上，把古琴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这首歌。柳树在早上的风中摇动，桃花在阳光下开放，不关心马车向东还是向西，草像绿色的毯子一样盖在大地。音乐从伯邑考手指间传来，像玉石的叮当，像森林中松树的声音。国王喜欢音乐，他对妲己说，
你说的对，这个年轻人弹得真好。
妲己也很喜欢音乐， 但他真正想要的是享受博弈考。他觉得他很漂亮，很有力气。然后他看着国王，认为他又老又虚弱。他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漂亮的年轻人留在这里，我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我的床上，我想他会比那个老国王有意思得多。他对国王说，陛下，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让姬昌回家，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但把博弈考留在这里，他可以教我弹奏古琴，他也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为你弹奏。
这是个好主意，
本国王说，他同意了。妲己命令宫里的仆人准备宴会，在宴会上，他举起他的金杯，一次又一次地给国王干杯，直到国王喝得大醉，甚至坐不起来。当他睡着的时候，他让仆人把他放到床上，然后他让博弈考教他弹奏古琴。两人坐在地上，每人膝盖上都放着一把古琴。博弈考给他讲了有关古琴的事，什么时候弹，什么时候不弹，怎么拿古琴，怎么用手弹古琴等等。妲己听着，对着他笑，和他坐得很近。博弈考知道妲己是想勾引他，但他知道跟着他走对他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所以他坚持着他的心像冰一样。上课时他甚至没有看妲己一眼。妲己见自己和那个年轻人没有任何发展，于是他又命令了一个宴会，叫博弈考坐在他旁边。他回答说，我是犯人的儿子，我不敢坐在王后旁边，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将死一万次。他仍然坐在地上，甚至没有抬头看他。妲己还有一个主意，他让仆人收了宴会，然后他对他说，我们继续上课，但是你离我太远了，我不能这样学习，我会坐在你的腿上，你可以抱着我，抓住我的手，这样你就可以教我怎么用手弹奏，我会学得更快。博弈考现在有麻烦了，他对自己说，我想死在这里是我的命运，但是我宁愿做一个受尊敬的鬼，也不愿意做一个不受尊敬的人。然后他对他说，陛下，如果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我就跟野兽没什么不一样了。你是王后，是国家的母亲，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请不要这样降低自己。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将永远不会再尊敬你了。这时，妲己对博弈考非常生气，他命令他离开宫殿。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国王在床上问他上课上得怎么样，他回答说，我必须告诉你，那个年轻人没有兴趣教我弹古琴，他只想用我的身体来为他自己享受，当我知道他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把他赶走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命令仆人将博弈考带回宫中，他说，
你昨天为什么不给王后好好上课？她还是不能弹奏古琴。
年轻人说，陛下，学习弹奏古琴是需要时间的。国王不想说任何有关勾引的事情，所以他说，
年轻人，再给朕弹奏一首歌。
博弈考坐在地上弹奏着这首歌，我的忠诚直到上天，愿陛下长生不老，愿风雨在合适的时候到来，愿王国强大永远不灭。国王喜欢这首歌，找不出任何问题。妲己见这说，
陛下，听说白脸猴子唱歌很好听，让我们听他唱歌吧。
仆人们把猴子带了出来，伯邑考给了他两块木板，可以在他唱歌时用它们来给他弹奏。猴子唱了一首好听的歌，国王听着这首歌，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妲己听着，所有邪恶的想法都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狐狸精从他的身体里飘了出来。妲己不知道猴子不只是一只猴子，那是一个研究了1000年道的强大精灵。他看见了狐狸精，他丢下木板攻击了妲己。王后向后跳了起来，国王打向猴子，用拳头打死了他。妲己哭了起来，说：
那个年轻人想用猴子杀了我。
我什么都没做，
伯邑考叫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国王喊道。
大家都看到你的猴子想要杀死王后。
陛下，猴子是野地里的动物，他们不总是按照别人告诉他们的去做。这个猴子喜欢吃水果，当他看到王后面前的水果时，他想要拿那些水果。另外，小猴子怎么会伤害人呢？他没有任何武器。国王想了一会儿，慢慢的，他的愤怒消失了。他对妲己说：
这个年轻人说的对，猴子是野地里的动物。
妲己说：陛下，你对这个人一直很好，让他再弹一首歌，但如果有任何愤怒或有意见，那么你必须杀死他。
当然，亲爱的，
国王说。现在伯邑考知道他逃不过妲己扔出的网，他坐在地上又弹了一首歌。国王总是对人们好，他永远不会对他们残忍。烧热的柱子把肉变成灰，长蛇把肚子当食物，大海上满是血，森林里到处都是尸体。人们很饿，但是露台却很满，农田正在消失，但是国王却吃得很好。愿国王除掉邪恶的大臣，为国家带来和平。国王喊道：
侍卫，抓住那个叛徒，杀死他。
伯邑考却说：等一下，我还没有唱完这首歌。然后他唱道：愿国王放下他的欲望，愿他除掉邪恶的王后，当邪恶不在时，大臣们会很愿意服从，当欲望消失时，王国将会和平。我不怕死，但你必须杀死邪恶的妲己。然后他站了起来，将古琴直接扔到了妲己的头上，王后跳开倒在地。
侍卫，
国王喊道，
想要用古琴杀死王后是一种可怕的罪行，把它扔进蛇坑里。
等一等，
妲己说。他从地上站起来，
把它交给我，我来收拾它。
他让士兵们把他的脚和手钉在木板上，然后他命令士兵们一点一点地切掉他的肉。伯邑考一直对他大喊大叫，直到死去。他死后，妲己对国王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把肉切成小块，然后我们就用它做肉饼，送去给姬昌。如果他吃了饼，那就表示他只是一个人，你可以让他回家。但如果他拒绝，那就表示他是圣人，你就应该杀了他，不留麻烦。
国王同意了，伯邑考的肉被送到厨房，做成肉饼，然后他命令把肉饼送给在油里的姬昌。第20章。 散宜生贿赂大臣。从古到今，邪恶的大臣都爱钱，伤害忠诚和好人。为了活命，他们强求把金和银放进他们的包里，他们只想着他们自己，不想他们国家的痛和苦。但一切都可能在一秒钟内改变，他们没有看见剑已经向下。姬昌在游里当犯人的七年里，从来不去外面说话，也从来不找任何麻烦。他把时间花在了研究算命上，他写了一本书，后来被叫做《易经》。他还通过弹奏古琴让自己轻松。有一天，他在弹古琴时，听到最下面的琴弦传来一阵不愉快的声音，那是死亡的声音。他停止了弹奏，用金币算命，就是通过这，他知道儿子死了。他还知道，国王想把他儿子的肉给他吃。不久之后，一个送消息的人拿着一盘肉饼来了，他对姬昌说：
陛下担心你的健康，他昨天去打猎，杀了一头鹿，就让厨房把鹿肉做成饼给你吃。
姬昌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如果他拒绝吃饼，国王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并会杀死他。于是他对送消息的人说：
我们的国王是多么仁慈啊，尽管他打猎了一整天已经很累了，但他还是有时间去想他有罪的大臣。陛下万岁。
他吃了一个肉饼，然后他又吃了一个，然后又吃了一个。送消息的人看着他吃饼，但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离开了，回到了朝歌。他去了宫殿，对国王说：
犯人姬昌多次感谢你给他的肉饼，他吃了三个，然后他磕头说：陛下万岁。他再次磕头，让我把他的话告诉你。
国王笑着对费仲说：
所以姬昌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只是一个普通人。朕认为如果让他回家不会有危险。
费仲说：
陛下请小心，我觉得姬昌是想骗您，他知道如果他拒绝吃饼您会杀了他，让他回家是危险的。西方已经有麻烦了，不要再有其他的麻烦了。
国王说：
没有人即使是圣人也不会吃自己儿子的肉，但也许你是对的，朕会把他留在油里。
这个时候，和伯邑考一起前往朝歌的士兵和仆人听说他们的主人被杀了，那天晚上他们都逃回了西岐。回到家后，他们把伯邑考的事告诉了他的弟弟姬发。姬发哭着说：
国王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尽管我父亲被关了七年，但我们仍然对国王忠诚。但是，现在国王杀了我的哥哥，国王和他王国里的人之间的纽带已经断了。
这时，姬发的一名将军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我们应该战斗了，我们必须带军队去朝歌，除掉这个邪恶的国王，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和平。
但一个叫散宜生的大臣站起来说：
公子，你应该砍下那个人的头，他是个傻瓜，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姬发说：我为什么要砍下我的将军的头？散宜生说：
想想你父亲姬昌，他已经被关了七年，但他仍然对国王忠诚，他还活着。如果你带军队去朝歌，国王会在我们的军队到城市之前杀了他。
当大臣们想到这的时候，房间变得安静了， 然后散宜生继续说，你们知道姬昌算过命，告诉过我们他要做七年的犯人，他告诉过我们不要让人去救他，但是你哥哥不听，现在他死了，他不应该去朝歌，他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做事，他应该贿赂邪恶的大臣费仲，这样费仲就会和国王谈，并帮助放了姬昌，只要姬昌自由了，我们就可以组织一支军队去打国王。姬发对散宜生说，大臣，你说的不错，告诉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选出你的两个最好的大臣，让他们穿上生意人的衣服，其中一人要给费仲送上贵重的礼物，另一个人要把贵重的礼物送给另一个叫游魂的大臣，他们俩都能让国王听他们的话，通过贿赂他们俩，你将会得到保证国王会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姬发同意了，于是他的两个大臣拿了带到朝歌去的贵重礼物，他们过了五关，过了黄河，来到朝歌。他们没有住在大臣们住的宾馆里，而是住在生意人住的小酒店里。第二天晚上，其中的一位大臣去见费仲，费仲对他说，
你是谁？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大臣回答说，先生，请原谅我这么晚来这里，你对我们很好，你救了我们师父姬昌的命，我们感谢你，我有一些小礼物要送给你，我还带来了西岐的大臣散宜生的一封信。大臣将散宜生的信交给了费仲，信上说，费仲大臣，很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我们西岐所有的人都感谢你的帮助，我们的师父姬昌很笨地说了一些让陛下生气的话，但因为你的帮助，他还活着，住在游里，请收下这些小礼物，他们是我们对你的感谢，也请你想想我们的师父，他老了，病了，他想回家，如果你能和国王说说这件事，我们会感谢你一万年。费仲看了看礼物，里面有2400两黄金和4个白玉币，
这些礼物很贵重。
他心想，他让大臣回西岐，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让他考虑怎么帮助放了姬昌。就在同时，另一位大臣与游魂进行了相同的见面，两位大臣很满意地回了西岐。费仲和游魂都对贿赂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当然没有互相之间说任何有关见面或贿赂的事情。几天后，国王正轻松地和费仲、游魂下棋，国王赢了所有的比赛。之后，他们举行了一场宴会。国王说，
听说姬昌吃了他儿子的肉，所以他当然不是魔法师。
费仲说，
陛下，您知道我从来不信任姬昌，我让我的一些人去游里看着他，他们告诉我，姬昌对您是忠诚的，他在每个月的1号和15号为您烧香，他为您的健康和王国的和平祈祷，七年来他从来没有说过您的坏话。
国王转头问游魂，
那你觉得姬昌怎么样？
游魂听了费仲的话，现在他知道费仲也收了贿赂，他知道他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得到他刚刚收到的贿赂，于是他对国王说，
我也听说姬昌一直对陛下忠诚，七年来他没有做任何伤害国家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姬昌可以帮助我们赢得我们在东部和南部的战争，也许您可以让他做王爷，让他指挥侯爵的军队，只要东边和南边的叛乱分子听说了这，就会放下武器回家。
国王很高兴听到他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都同意这一点，于是他命令放了姬昌，并且让姬昌来见他。一个送信息的人去有里告诉了姬昌，姬昌对有里的人们说了再见，前往朝歌去见国王。他穿着白色衣服进了宫殿，因为他是犯人，他向国王磕头说，
按照罪人姬昌犯的罪行应该被杀死，但陛下却选择了让我回家再次见我的家人，愿你活一万年。
国王回答说，
姬昌，你做了七年的犯人，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朕的话，你是一位忠诚的大臣，朕让你回家，朕也任命你为王爷，是所有侯爵的首领，所以你可以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王国。这里将有一场为你举行的大宴会，宴会结束后，你可以在街道上游行三天。
姬昌再次磕头。接下来的两天，姬昌在街道上游行。第二天晚些时候，他看到一大群骑马的人从另一个方向过来，他看到是黄飞虎将军骑在他的大牛身上。姬昌下马向黄飞虎鞠躬，黄飞虎下了牛向姬昌鞠躬，邀请他晚上晚些时候到他家去。两个人吃喝了一会儿，然后黄飞虎对姬昌说，
我的朋友，我看你今天很开心，但你必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国王整天和费仲这样的邪恶大臣喝酒聊天，他整个晚上都在和他的妃子们玩，他杀死了许多忠诚的大臣，他把人扔进了蛇坑，你必须为这做点什么，别再在街道上游行了，马上回西岐做点什么，帮帮你的国家。
姬昌感觉自己刚从梦中醒来，他向黄飞虎鞠躬感谢他。姬昌说，
谢谢你我的朋友，我马上就走，但是我怎样才能回家呢？
黄飞虎回答说，
我可以帮你，穿上军队官员的衣服，拿着这些虎符，
他给了他一些虎符，
你就能顺利通过五座山口了。
姬昌再次鞠躬感谢黄飞虎。那天晚上，黄飞虎命令他的人打开城门，姬昌和一小群士兵在黑暗的保护下离开了这座城市。第21章，飞行武官。黄救了姬昌，给了他虎符，使他离开了国王的土地。尤和费请求国王阻止他，但其主得到了从云上来的帮助。好人大多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但现在飞龙带来吉祥的消息。姬昌吐出他儿子的肉，但甜香的味道留在他的嘴里。姬昌那天晚上没有回酒店，酒店的官员在等他，见他没有出现，他们去告诉了费仲。费仲去见国王，但他很害怕，他去了摘星楼，在国王面前一次又一次的磕头，然后他说，
陛下，我必须告诉您，姬昌只在城市街道上游行了两天，现在他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但我认为他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国王非常生气，他说，
你告诉朕，朕应该让他做王爷，原谅他的罪行。
费仲继续磕头，他低着头说，
陛下，谁能懂人心，您知道这句话，海水干了可以看见底，但即使一个人死了，也没有人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犯人姬昌离开不到一天，还有时间抓住他，您可以让士兵把他带回朝歌，然后
您可以砍下他的头。
国王命令3000名骑马的士兵去抓住姬昌，士兵们从西门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姬昌并不着急，他已经过了黄河，正骑马向第一个山口走去。他慢慢地骑着马向西走，享受着美好的天气。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许多马匹的声音，转过身，他看到一团尘土升到空中。
哦，不好了，他对自己说，我真是太笨了，那一定是国王的军队，如果他们抓住了我，我就是一个死人了。
然后他开始用最快的速度骑马向西，国王的军队紧跟在他的后面。而就在同时，终南山上，云中子正坐在他的山洞外，他低头看，看见一支军队在追着姬昌，他马上让他的一个徒弟去把雷震子叫来。几分钟后，雷震子来了，他给他的师父磕头。
徒弟，云大师说，你父亲有危险，你一定要快去救他。
我父亲，他是谁？
雷震子问。
你不记得了吗？他是西方大侯爵姬昌，现在快去虎儿崖找武器，然后再回来见我。
雷震子离开了山洞，前往虎儿崖。他看着周围，但没有看到任何武器。他正要离开时，闻到了很香的味道。他跟着味道而去，他来到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旁边。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周围都是树木和草，狐狸和鹿在树林中走来走去，鸟儿在头上飞过。抬起头，他看到树枝上长着两颗红杏，他把两颗红杏从树枝上采了下来。我吃一个，另一个给我的师父，他想，但是他吃了一个以后，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在还没有来得及停止之前，他把两个都吃掉了。过了一会儿，啪的一个很响的声音，他的左臂下突然出现了一只长长的翅膀，然后又是一个很响的啪的声音，他的右臂下出现了另一只翅膀，然后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他的脸变成了深蓝色，头发变成了红色，牙齿变长，眼睛变大，他的身体变成了20尺高。他站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一个徒弟走过来对他说，
兄弟，师父命令你马上去见他。
雷震子回到了师父的山洞，他低着头，长长的翅膀拖在地上。云中子看到了他，
太好了，太好了，他说，跟我来。
他们一起走到附近的桃花源，云大师拿起一根金色的大棒，他把它给了雷震子，开始教他怎么使用它。雷震子学会了怎么上下左右挥棒，怎么像森林中的老虎一样转身，以及怎么像龙一样从海中跳出。棒在空中飞，空气中充满了明亮的光。结束后，云大师在左翅膀写下了一个风字，在右翅膀写下了一个雷字，然后他告诉他的徒弟，
这两个字会让你飞过天空，现在快去帮你父亲逃离追他的士兵，帮他过五关，但你不能伤害任何士兵。当你完成后，回到这里，完成你的学习。
雷震子飞快地到了地上，他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衬衫的人，骑着一匹飞跑的马，几千个士兵在追着他。他对那人喊道，
你是西方大侯爵吗？
姬昌抬起头，看到一只很大的鸟，拿着一根金色的棒。
他吓坏了，但还是喊道：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雷震子跪倒在地磕头：
父亲，原谅我，我不是要故意吓你的。
姬昌有很多儿子，但没有一个是这个样子。他回答说：
你为什么叫我父亲？我不认识你。
我叫雷震子，七年前你在森林里找到了我，让我成为你的儿子。现在你有危险，我可以帮你过五座山口，安全回到西岐。
好吧，但你不能伤害或杀死任何士兵。我已经遇到了很多麻烦，我不希望你把事情变得更坏。
当然，我师父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然后雷震子飞上了天空，他往回飞向军队，来到他们面前，他挥着金棒喊道：
站住！
士兵们停了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回走了，但两位将军说：
攻击！
然后冲向雷震子。第22章，大侯爵回来。吃了儿子后，姬昌回了家，他的眼泪再也干不了，但这不会改变他是谁，他仍然对他的国王忠诚。没有人能说出上天写了什么，但罪恶总是带来血和灰，地球上发生什么并不重要，上天决定谁必须离开，以及什么时候离开。雷震子看到两位将军向他走来，他举起他的金棒，对他们说：
我的朋友们，请停下来，我叫雷震子，我是西方大侯爵姬昌第100个，也是最小的儿子。他一生都是忠诚的大臣，他对父母孝顺，对朋友很忠诚，他坚持法律，努力成为国王的好臣民，但国王使他被关了7年。最近国王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家。那你们为什么要追他，并且想要抓住他呢？我的朋友们，你们不需要让大家来看你们的勇敢，回家吧，让我们安静一下。
其中一位将军大笑说：
你这个难看的野兽，你的话是傻瓜的话。
然后他冲向雷震子，用剑攻击他。雷震子用他的金棒轻松挡住了剑，然后他说：
请停下来，我很愿意和你战斗，但我师父和我父亲都告诉我不要伤害你们或你们的士兵。在你再次攻击我之前，请看这个。
将军们看着雷震子跳起飞向天空，他飞下来到附近一座山的一边，他把他的金棒挥向另一座山，随着一个很响的声音，山被砍成两半。他对将军们说：
你们觉得你们的头比那座山还硬吗？
这就是将军们需要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他们转身带着士兵们回了朝歌。雷震子回到父亲身边说：
我和将军们谈过了，让他们回朝歌，他们现在就离开，现在该带你回西岐了。
谢谢你，姬昌说，可是我的马呢？7年来，他一直是我忠诚的仆人。
父亲，
马不重要，随他去吧。
姬昌伤心地拍拍马的头，他说：
我不想把你留在这里，但士兵们可能会再次回来，现在去找另一个主人吧。
然后他爬上了雷震子的背，闭上眼睛，他感觉到风吹在脸上，雷震子跳上天空，在空中很快地飞行。几分钟后，他们飞过了所有五座山口，来到了金鸡山。雷震子来到地上，说：
父亲，我们到了，我必须把你留在这里，照顾好自己，我会再见到你的。
姬昌看了看周围，他说：
可是儿子，我们还没到西岐城，我们还在远离城市的山上，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
雷震子回答说：
父亲，我必须把你留在这里，我师父让我只带你过五座山口，剩下的路你必须自己走，当我的魔法更强大的时候，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他跪下来向父亲磕头，然后他跳上天空，飞回终南山。姬昌没有马可以骑，他转身开始向西走。他走了一整天，他是个老人，当一天结束时，他已经很累了。他在路边的一家酒店停了下来，吃了点晚饭，上床睡觉了。但到了早上，他发现自己没有带钱，他没有办法付食物和房间的钱。店员是个年轻人，非常生气，他说：
你怎么能住在这里吃我们的食物却不付钱呢？
姬昌回答说：
对不起，年轻人，我身上没有钱，我所有的钱都在西岐城，请让我离开，我很愿意在短时间内把钱付给你。
店员生气地说：
你可能不知道，但你是在西岐，这里没有人会偷别人的东西。西方大侯爵用仁慈来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服从法律。这里的每个人都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现在你必须付钱，否则我会带你去见大臣。
就在这时，酒店老板来了，想知道那两个人为什么要争论。他仔细看了看那客人，发现他正是西方大侯爵姬昌。酒店老板磕头说：
殿下，请原谅我们，我们有眼睛但没有看到你，我是这家小酒店的老板，这酒店是我家传下来的，有100多年了，请坐下来喝点茶。
姬昌很高兴，他说：
先生，我很高兴见到你，你有一匹马可以让我骑回城里吗？当然，我回来时会付钱给你。殿下，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们没有马，但是我们有一头老驴，你可以骑驴去，我会和你一起去，保证你安全到城里。
姬昌听到这话很高兴。很快，他和酒店老板离开了酒店，开始向西行。他们走了几天，才来到西岐城。那是晚秋，树木从绿色变成了红色，冷风吹过，姬昌已经离开了7年，他很想他的家人。西岐城里，姬昌的母亲正坐在家里。他感到一阵奇怪的风从窗户吹进来，他算了命，知道儿子要回来了。很快， 他告诉了他的孙子们和大臣们，他们都从城里出来，在路上等着姬昌的到来。很快，姬昌就骑着酒店老板的驴来了。他的儿子姬发站出来，他说：“父亲，你被关了七年，你的孩子们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你，我们并不比有罪的人更好，请原谅我们，我们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姬昌开始哭了，他说：“我的朋友们，我的儿子们，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回家再见到你们，我很开心，但同时也感到有点难过。”
大臣散宜生上前说：“古时唐王被关在下台多年，当他终于获得自由时，他统一了整个国家，成为商朝的第一位国王。现在你又回家了，也许你会像汤王一样，你在有礼的日子也会像他在下台的日子一样。”
姬昌却说：“你的话对我没有一点意思，一个忠诚的臣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是罪人，但陛下对我很仁慈，只把我关了七年，现在他放了我，任命我为王爷，并命令我与叛乱分子战斗。我永远不会反对我们的国王，我请你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他回到家里见妻子和母亲，然后穿上官员的长衣。他骑着马车走在街道上，向西岐城的人们问好。城里的人都出来见他，他们唱歌跳舞，喊着他的名字。他看着人们，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他记得吃过他儿子的肉，他倒在地上喊叫着，他的脸变得像纸一样白，然后他的肚子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张开嘴吐出了一块肉，肉掉在地上，然后他长出了四只脚和两只长耳朵，变成了一只兔子。兔子向西跑去，不见了。姬昌看见兔子逃跑了，然后他又吐出了三块肉，他们也变成了兔子，向西跑去。大臣们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让他休息几天。休息后，他见了他的大臣们，并告诉他们他被关起来，然后被国王放了，以及在雷震子和酒店老板的帮助下逃回西岐的整个故事。
请保证酒店老板拿到够用的钱，感谢他帮助我，
他说。然后大臣散宜生再一次想要让姬昌反对国王，他说：“
大人，现在王国三分之二的国土和400名侯爵都在反对国王，现在你回家了，就像龙回海或虎回山一样，现在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了。”
他的一位将军说：“大人，我们现在需要行动，我们有40万士兵和60名将军，要攻击山口，包围朝歌，砍下妲己和费仲的头。我们可以任命一位新国王，为王国带来和平。”
但姬昌又一次拒绝反对国王，他说：“
你们俩都是忠诚的臣民，但现在你们都像罪人一样说话，你们怎么能忘记国王是王国的首领？大臣必须对国王忠诚，就像儿子必须孝顺父亲一样。我没有经过考虑就说了反对国王的话，国王那样惩罚我是对的。现在我感谢国王让我回家， 我希望叛乱分子放下武器，请停止这样的谈话。我希望我再也不会听到你这样说话了。
将军回答说，
那么你儿子伯邑考呢？他去朝歌只是为了帮你，你知道国王对他做了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国王。不，是我儿子自己造成的。我告诉过他，我将做7年的犯人。我告诉过他，不要来看我。他不服从我的命令，他不明白情况，这就是他丢了生命的原因。现在我回来了，我的工作是帮助西岐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发起战争。
伞医生和将军听了他的话，他们向姬昌磕头。
现在，姬昌继续说，我想在城南建造一座新楼，名叫灵台，可以用来算命，看到未来，这将帮助西岐人，但我担心它太贵了。
请不要担心，伞医生说，
你对人们很好，他们很感激你，并很愿意帮助建这楼。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付给他们银子，让他们随便来去。
这让姬昌很开心，他坐下来写下了将要贴在城门上的通知。第23章，飞熊之梦。姬昌是国王的忠诚仆人，他忠诚的臣民很高兴为他工作，他们建灵台，他把钱放进他们的口袋里。西岐有着很强的根底，而王朝却被淹在海下。不用讨论孟津的命运，一切都在飞熊的梦里。
姬昌的通知上写着，西岐是一片和平的土地，但这里经常发生洪水和干旱，我们需要一种办法来了解天气情况。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在城市西边的地方造一个灵台。这个工作需要很多工人，如果有人想做这个工作，我就付给你1000银子。你可以任何时候开始或离开。如果你不想做这个工作，我不会命令你或其他任何人去做这事。城里的人读了通知，他们很高兴知道要建灵台，他们更高兴的是知道他们的工作将会得到银子。许多工人都站出来，在短短10个月内，这个工作就完成了。灵台建成后，姬昌看出阴阳不太对，灵台一边需要一个水池，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伞医生。不久之后，一群工人开始为水池挖洞，在他们挖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具埋在地下的骷髅，他们把骷髅的事告诉了姬昌，他告诉工人们去把骷髅埋到别的地方去。这时已经是晚上了，姬昌在灵台吃了晚饭，然后他决定不回他的宫殿，而是在灵台的一个房间里过夜。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一只大白虎从东南方向飞了过来，他冲进了姬昌睡觉的房间，然后灵台后面传来轰的一个很响的声音，一道明亮的白光射向天空。姬昌从梦中醒来，他想了想，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早上，他问伞医生梦的事。
殿下，伞医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梦，梦中的动物不是老虎，那是一只飞熊，这表示一位大师会很快来到这里为你做事。那明亮的白光是西岐将来的和平幸福。
姬昌谢了伞医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宫殿，想着谁会是那位大师。 同时让我们回到姜子牙那里，他帮助了那些想要离开朝歌的人以后，就去了森林里的一间小茅屋里住了下来。小茅屋附近有一条河，每天他坐在地上，背靠着柳树，钓鱼。他一边钓鱼，一边念着道教经文，他的心一直在道上。有一天，当他正在念道教经文和钓鱼时，他听到附近有一个人，那人唱着这首歌：走过山，走过岭，空中都是我斧头的声音，斧头一直与我在一起，我用它来砍烧火木头。兔子在地里跑，鸟儿在树上歌唱，我只是一个快乐的砍木头人。我没有钱，但我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卖掉我的木头来买食物，我有米饭、蔬菜和好酒。晚上我睡在树下，我的生活很好，我没有任何烦恼。歌唱完后，砍木头的人走到姜子牙面前，他把烧火的木头丢在地上，坐了下来。他说：先生，我经常看到你在这里钓鱼，我可以和你聊聊天吗？姜子牙答道：当然可以，就像老故事里一样，一个钓鱼人和一个砍木头人之间的聊天。砍木头人说：先生，我叫武吉，请告诉我你的贵名，你从哪里来？
我叫姜子牙，但有的时候也叫飞熊。
武吉大笑：
我的朋友，大圣人会有两个名字，但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个整天坐着钓鱼的老人。你让我想起了那个整天等着兔子跑来砸在树上的人，在我看来，你不像一个大圣人。
然后砍木头人仔细看了姜子牙的鱼线，他又笑了，说：
我的朋友，你看起来很老，但你这些年什么也没学到。看看这个鱼钩。
他举起手中的鱼钩，这只是一根直的铁片。
你可以钓100年，但你什么也钓不到。让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首先，把这根针烧红，然后把它弯成钩子，然后在上面放一点肉，等鱼来咬，然后马上把鱼从水里拉出来。
姜子牙只是对着砍木头人笑了笑，他说：
我的朋友，你只知道故事的一半，我对钓鱼不感兴趣，我在等着钓一位侯爵或者一位国王。
所以你想做侯爵或者做国王？你对我来说就像一只猴子。
好吧，我可能看起来不像侯爵或国王，但是你的脸色看起来也不太好。你的左眼有点绿，右眼有点红，这告诉我你今天要在城里杀一个人。
武吉站了起来，他说：
我们只是在友好的聊天，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么可怕的话？
然后他拿起烧火的木头，转身走开了。砍木头人来到了城市，他走过集市，想要卖掉他的烧火木头。就在这时，姬昌正走过集市前往灵台，侍卫骑马在他的前面喊道：
让开，让开。
武吉忙转身让开，他背上还背着一捆烧火木头，一根长长的烧火木头有一头很尖。就在武吉转身的时候，那根长长的烧火木头打在一名侍卫的头上，他马上就死了。其他侍卫马上抓住了砍木头人。姬昌下了马，他低头问砍木头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武吉说：我不是故意要杀那个侍卫的，我想要让开，我的木头晃动了一下，打到了那个侍卫。
对不起，你杀了人，
现在你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西岐这里的法律。他命令他的人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他命令武吉留在圈子里，直到他被杀死的时候。这是西岐那里的习惯，既然姬昌可以通过算命知道一切，那么没有人，即使是犯人，也不敢试着逃离这个圈子。他们知道自己会被抓住，对他们来说事情会更坏。武吉在圈子里等了三天，他想到了在家等他的母亲，他开始哭了。就在这时，伞医生路过，看到砍木头人在哭，他说：你为什么哭？西岐这里的习惯是杀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哭不会改变这一点。武吉回答说：
先生，请原谅我，我知道我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我哭的原因。我想起了在家等我的可怜的母亲，当我被杀死后，将没有人照顾她，她将死在家里，她的骨头将不会被埋掉。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碎了。
伞医生想了一下这事，然后他说：别哭，这件事我会和殿下谈谈的，也许你可以回家照顾你母亲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受死。武吉磕头感谢。伞医生去了灵台，和姬昌谈了这件事。姬昌同意让砍木头人回家一段时间，于是武吉被允许出城回家。当他回到家时，他的母亲说：
我亲爱的孩子，你去哪儿了？我怕你在山上被老虎吃了，我已经好几天没能吃东西，没能睡觉了。
武吉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告诉他遇见那个用直针钓鱼的老人，然后他告诉他老人算命的事，以及集市上杀人的事。他对他说：
我的孩子，那不是普通的钓鱼人，他是一位大圣人，你必须回到他身边，求他救你的命。
武吉感谢了母亲，然后他就去找姜子牙了。第24章，从钓鱼人到丞相。姜子牙离开了忙乱的朝歌，休息在这绿水环山的地方，他读道书打发时间，三条金鱼对着他笑，空中都是鸟儿的歌声，他听到了溪流的声音，早上的露水盖满了花园，等着姬昌的到来。武吉去了他之前见到钓鱼人的溪边，那里坐在一棵树下的正是姜子牙。武吉偷偷地走到他身后，姜子牙头也不回说：
你不就是我前几天遇到的那个砍木头的人吗？
是的，先生。
武吉说：
我就是。
那天你杀人了吗？
武吉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把那天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姜子牙，然后他说：
秋天到了，我必须回城里，我会因为杀了那个人而被杀死，没有人可以照顾我的母亲，我担心她很快就会死去，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姜子牙说：
这是你的命运，命运是很难改变的，你杀了人，所以现在你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做什么呢？
但武吉还是继续哭着，最后姜子牙说：
好吧，我来救你，但你必须成为我的徒弟。
武吉磕头同意了。姜子牙继续说：
既然你是我的徒弟，我必须帮你，回家在床边挖一个4尺深的洞，今晚就睡在里面，告诉你的母亲在你身上扔几粒米，就这样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武吉跑回家告诉母亲：
我必须按照圣人的话去做。
他说： 武吉按照他师父的话挖了一个洞，母亲往他身上扔了些米，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洞里。也就在那天晚上，姜子牙说了几句魔语，盖住武吉的星星，让天上看不到他。第二天，武吉回来了，姜子牙说，
我不要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砍木头上，每天下午你必须学习兵法，如果你这样做，你将成为大臣。记住古人说的，没有人生出来就是将军或大臣，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就在同时，散宜生正在想着那个砍木头人，他对姬昌说，
你还记得那个砍木头的人，那个杀死侍卫的人吗？我让他回家照顾他的母亲，但他还没有回来，我想知道他怎么了。
姬昌算了命，他说，
啊，我明白了，砍木头人跳进一个很深的水坑里淹死了，所以他死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了。
冬天来了又去，春天来了，有一天姬昌说，他想出城享受好天气，他骑马出了东门，陪着他的是他的大臣和几百名士兵。他们骑马时看到了各种颜色的花朵、高高的草和美丽的鸟儿。农民在农田里工作，年轻女孩在采茶叶。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座小山上，姬昌见他的士兵比他先到，已经杀了许多鹿、狐狸和老虎，他们的血把地变成了红色。姬昌看到这很不高兴，他对他的大臣说，
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古皇帝伏羲不吃肉，伏羲说，人饿了吃肉，渴了就喝血，但我只吃谷物，因为我希望所有生物都能和平的生活。我们在这里享受美丽的天气，当动物因为我们而受苦时，我们怎么能自己在享受呢？
散宜生鞠躬，他告诉士兵们不要再杀动物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些人坐在溪边喝酒唱歌，他们中的一些人唱着这首歌，记住杀了暴君的汤王，这是上天和人们的意愿。600年前，汤王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和平，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暴君，他喜欢酒、女人和杀人。当他的人们受饿时，露台到处都是血，我洗耳不听泉和钱，每天我坐在溪边钓鱼，每天晚上我都研究星星，我没有任何担心地生活着，直到我的头发发白。
那首歌写得很好，
姬昌说，
去看看是谁写的。
他的一位将军骑着马来到那群唱歌人的面前，问他们这首歌是谁写的。其中一人告诉他，
这首歌是一个钓鱼的老人写的，他住在大约35里外的一条小溪旁边，他每天都在那里钓鱼，我们听到他在那里唱这首歌。
姬昌对散宜生说，
你听到我洗耳不听泉和钱这句话了吗？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古时尧皇帝的故事。他有一个儿子，但那儿子什么都不行，所以他在找一位好人成为下一个皇帝。有一天，他发现一个人坐在溪边，在水里玩金勺子。他问那个人在做什么，那人说，
我已经远离了名声，
钱和家，我只想住在森林里。尧说，先生，我是皇帝，我看你是个好人，我不希望我什么都不行的儿子成为下一个皇帝，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那人马上跳进溪里，开始在水里洗耳朵。
伞医生笑了起来，两个人继续骑马享受天气。很快他们来到一群砍木头人面前，他们唱着这首歌：当龙在空中升起时，云出现；当老虎来时，风吹起。但是没有人来见我。记得在农田里工作的伊尹，他等着汤王找到他。记得傅说，又穷又被人们忘记，他等着高宗王梦见他。从古到今天，有些人成为了有名的人，而其他人仍然被人们忘记，没有钱。我一生都生活在溪边，在阳光下休息。当国王和侯爵倒下时，我笑着抬头看天空，等着聪明的统治者。姬昌想，这又是一首好歌。他让他的将军去问是谁写的。砍木头人告诉将军，这首歌是住在小溪附近的一位钓鱼的老人写的。
我们应该去看看这个钓鱼的老人，
姬昌说。但就在这时，来了一个砍木头的人，他背着烧火木头，唱着这首歌：春天里水不停地流，春天里绿草美丽，我看了但没有看见金鱼，世界不认识我，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钓鱼的人，整天坐在溪边。
这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圣人，
姬昌说。伞医生却看着砍木头人说，
殿下，这可不是圣人，这是武吉，是去年在集市上杀了你侍卫的那个人。
姬昌说，
不可能，我算过命说砍木头人去年杀了他自己。
但他也同意这个人是武吉，他命令抓砍木头人，然后他生气地说，
你怎么敢逃跑，想要逃开你的命运。
武吉倒在地上向姬昌磕头，他说，
殿下，我一直是个好人，你放我自由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叫姜子牙的钓鱼的老人，他们也叫他飞熊，他收我为徒弟，让我勇敢地生活和工作。先生，即使是虫也想着要活得越长越好，人不应该也这样做吗？
姬昌和伞医生商量了一下，然后他放开了武吉，让他带他们去见那个钓鱼的老人。他们都骑马去溪边，但当他们到的时候，钓鱼的老人不在那里。他们去了在附近的他的小房子，但男孩仆人说，钓鱼的老人不在家，他不知道他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伞医生对姬昌说，
殿下，我觉得我们做错了。要知道，古时的皇帝去见大圣人的时候，他们不是随便去的，他们要选一个好日子，他们洗澡，他们不吃肉，我们应该回家，用正确的方法做这些事情。
姬昌同意这个计划，他们回到了城市。姬昌命令他的大臣们花三天时间为第二次去西边做准备。第四天，他们穿上最好的长衣，回去西边。姬昌坐上了马车。当他们走进小溪时，姬昌告诉大家停下来等着。他从马车上下来，静静地走到小溪边。他看到姜子牙坐在溪边钓鱼。 姬昌静静地站在他身后，姜子牙在唱这首歌：风从西边吹来，白云在天空中飞舞，年底我会在哪里？师父来舞凤凰唱歌，很少有人真正知道我是谁。当他唱完，姬昌轻声说：你真的幸福吗？姜子牙转过身，看到了王爷，他跪倒在地说：殿下，请原谅我，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姬昌帮他站起来说：我一直在找你，我以前来过这里一次，但我并没有准备好见你，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也在这里，我很高兴见到你。
殿下，我是个老人，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大臣或将军，你不应该浪费时间来见我。
散宜生说：
这些日子国家有麻烦，我们的国王整天喝酒和妃子们玩，他对他王国的人们比对狗还要坏，他杀死了四位大侯爵中的两位，许多侯爵都起来反对他。我主人今天带着礼物来了，希望你能帮助他管理国家。
然后他把礼物放在姜子牙面前的地上，
请，他说，上殿下的马车，跟我们回他的宫殿。
但姜子牙并不愿意上马车，他说，
我是一个低下的人，我怎么能坐殿下的马车？
姬昌和散宜生想让他坐马车，都被他拒绝了。最后他们问姜子牙是不是愿意骑上拉马车的马，他同意了。就这样，他们都骑马回了宫殿。他们到了宫殿，姬昌任命姜子牙为西岐丞相。姜子牙开始做丞相时已经80岁了，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西岐和平，人们幸福。姜子牙新工作的消息传到了附近一个山口的指挥官那里，他让送消息的人去朝歌，告诉国王西岐发生的事情。第25章，魔鬼宴会。露台是为神仙建造，但只有魔鬼来参加宴会。普通人不能逃离普通的世界，普通人怎么能看穿普通人的陷阱？如果你想骗一个聪明人，你的恶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坏。只有像国王这样的傻瓜才会听妲己的话，杀死好人。送信人骑了几天的马才到首都，他向丞相，也是国王的叔叔比干报告了这事。比干马上去摘星楼见国王。
陛下，比干说，我刚刚听说西方大侯爵姬昌任命姜子牙为丞相，这很不好。你知道东方大侯爵和南方大侯爵已经在反对我们了，在北方文太师正忙着与那里的叛乱分子战斗，如果姬昌也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国王听了，但还没等他说话，一个侍从进来告诉国王，北方大侯爵崇侯虎要见他。国王让侍从把他带进来。
陛下，崇侯虎说，您命令我造露台，我很高兴地告诉您，经过2年4个月，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
太好了，国王说，因为你在这里，朕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事情。朕刚刚听说姬昌任命姜子牙为西岐丞相，朕该怎么办呢？
崇侯虎笑着说，
陛下
不用担心他，我认识那个人，他就像井底的青蛙，他知道的很少，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伤害我们的事情。如果您让您的军队去和他战斗，所有的侯爵都会笑话您的。
你是对的，国王说，现在朕想看看露台，朕会带王后一起去看看，你和比干可以在那里和我们见面。
不一会儿，国王和妲己坐御马车前往露台，身后跟着几十名仆人和女侍从。这真的是一座美丽的楼，楼很高，蓝色的顶，楼内有几个大殿，每个大殿的天花板上都放有明亮的白色珍珠，所以它看起来像夜晚满是星星的天空。大殿里的一切都是用玉和金做成的，国王很喜欢它，但比干想到的只是为这个工作付出的极大数量的钱，以及所有为造它而死的工人。他想，
墙上的画是用人们的血画的，大殿是用死人的灵魂建造的。
国王命令举办一个音乐和舞蹈的宴会，他对妲己说，
亲爱的，你还记得你对朕说的话吗？你说露台建成后，神仙会从天上下来，来那里见朕。现在露台完成了，你觉得神仙什么时候会来？
妲己对神仙当然完全不了解，更不知道该怎么叫来他们。他这么说是为了骗国王造露台，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想出一个计划。
陛下，他对他说，神仙现在不能来，他们会在满月和天晴的时候来。
五天后会有满月，他回答说，那我们回去吧，然后去见神仙。
他对妲己有很强的欲望，所以他把她带到他们的床上，和她一起玩了一整夜。接下来的四天里，妲己想着怎么骗国王，让国王以为有神仙来见他。第四天晚上，他给了国王很多酒，他睡着了。一等他睡着，狐妖就从妲己的身体里出来，他随着一阵风飞到了城外35里的墓地，那里有轩辕皇帝的墓地，还住着几十个强大的魔鬼。其中一个魔鬼九头雉鸡向他问好，他说，
亲爱的，你为什么来这里看我们？
我以为你正在宫里享受生活，已经把我们都忘了。我的老朋友，狐妖回答说，我没有忘记你们。国王建了一座露台，想在那里见神仙，我希望你和其他魔鬼改变你们的样子，让你们看起来像神仙，明天晚上满月的时候来露台。九头雉鸡说，
对不起，我明天晚上不能去，我必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这里的39个魔鬼都很强大，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样子，他们明天晚上都会去露台。
妲己谢了他，回到了宫中。早上，他对国王说，
陛下，今晚是满月，39位神仙将来到露台，如果你遇见他们，你将会有长久而幸福的生活。
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让比干晚上来露台。比干觉得这是个笨的想法，但他说他会来的。晚上，国王、妲己和比干
带着几十名仆人和女侍从来到露台，一场大宴会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凉快的夜晚坐等着，星星在头顶发着亮光。终于，月亮从东方的天空升起，一阵大风吹来，厚厚的云盖着天空，大地因大雾而变得很冷，然后天空中出现了39位神仙，当然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神仙，他们是魔鬼，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有几百岁了。这些魔鬼接受了天地日月的气，有改变样子的能力，现在他们看起来都像道士圣人，他们穿着蓝色、黄色、红色、白色和黑色的长衣。其中一个魔鬼喊道，
今天我们很荣幸来参加商王的宴会，愿王朝再有1000年。
国王让比干走上楼台，拿酒给他们。比干看到39位道士圣人坐在3排椅子上，每排13把椅子，真奇怪，他想，他们看起来确实像神仙。他向魔鬼问好，并从一个金壶里给他们倒酒，他们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尽管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样子，但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味道，他们很难闻，像狐狸一样。比干闻了闻，心想，神仙好看，闻起来也很干净，这些神仙很好看，但他们很不好闻，我觉得这些都是魔鬼。他给了每个魔鬼更多的酒，狐狸魔鬼以前从来没有喝过国王的酒，这酒很厉害，他们喝着喝着就醉了，他们开始失去改变他们样子的能力，他们的狐狸尾巴再次出现，可以看到他们挂在长衣外面。比干看到了，不好，他想，我在这里给一群狐狸魔鬼倒酒。他倒完了酒，然后他骑上了他的马，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露台。两名侍从骑在他前面，举着红灯笼，给他们照路。当他骑马离开楼台时，他遇到了骑马向他走来的黄飞虎将军。他对黄飞虎说，
我的朋友，我刚刚和陛下妲己在露台上，我为39位神仙倒了酒，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是神仙，而是邪恶的魔鬼，我可以在月光下看到他们的狐狸尾巴，我应该怎么办？
放心吧，黄飞虎回答说，我会解决这件事的，你回家睡觉吧。黄飞虎命令他的人看着出城的城门，他告诉他们要注意从露台走出去或飞走的魔鬼，如果他们看到了，他们就要跟着他们，看看他们要去哪里。不久之后，宴会结束了，狐狸魔鬼们都离开了露台，他们喝得大醉，飞行困难，其中几人倒在地上，他们3-5人一群慢慢地走回了他们在轩辕皇帝墓地的家。士兵们见这，向黄飞虎报告。第二天早上，黄飞虎命令300名士兵将烧火木头抬到墓地前，在狐狸魔鬼去的洞口升起大火，他们点了火，看着火燃烧起来。当火烧完后，士兵们拉出了死去的狐狸精的尸体，空气中都是烟和烧黑的肉的味道。 黄飞虎让他的人把没有烧坏的死狐狸找出来，并放在一起。他让他们剥下这些狐狸的皮，为国王做一件皮长衣。他想，
这会让国王高兴，因为这将表示我们的忠诚，也是对妲己的严重提醒。
但有句老话说，管好自己的事，你不会有麻烦，但你管别人的事，灾难就会跟着而来。第26章，妲己设计报复。在一个风雪的夜晚，比干想送国王礼物来改变他的想法。他想要从国王的心里除掉邪恶，但现在他成了邪恶的下一个目标。妲己身体中魔鬼的心冷得像冰，他的邪恶将被人们传说万年。可惜商朝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就像与消失在春天的河流中一样。冬天来了，大风从北方吹来，大雪给首都朝歌盖上了银色的珍珠毯子。富人坐在炉子旁，喝着热汤，取着暖。穷人没有米饭吃，也没有烧火木头烧炉子。国王和妲己一起坐在露台上，喝着酒。一个侍从过来说，
比干来了，他想见您。
国王让侍从把他带进来。比干进了房间，国王说，
叔叔，天气很冷，还在下雪，你为什么不在暖和的家里呢？
陛下，
比干说，
露台很高，直到天上，这里一定很冷，所以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可以让你暖和。
然后他把狐狸皮长衣给了国王，国王穿上了它。
叔叔，谢谢你。
他说，
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长衣。
然后他邀请比干喝酒，和他一起享受露台。当妲己看到那件用狐狸魔鬼皮做成的长衣时，他感觉像是一把剑刺进了自己的心里。他想，
比干，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老混账。
但他没有向国王表示出他的生气，而是对他笑了笑，说，
陛下，你是一位强大的国王，这片土地上的龙，你怎么能穿用狐狸这样低下的动物做的长衣呢？
你说的对，亲爱的。
国王回答，他脱下长衣，把它给了侍从。妲己想了好几天，想着应该怎么报复比干。然后有一天，他有了一个主意。当他和国王在一起喝酒时，他改变了他的样子。现在的他没有像以前那么漂亮了。国王看着他，脸上带着困惑。妲己抬头看着他，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国王说，
因为你像花一样可爱，像玉一样美丽，朕想把你抱在怀里，永远不要放开你。
但这并不是他的意思，他其实是在奇怪，为什么他的妃子现在这么不好看了。
哦，陛下，我并不美丽，但你应该见见我的结拜妹妹胡喜妹，她比我美丽100倍。
哦，朕想见见她。
国王说，
她是尼姑，她花了几年时间在山洞里研究道，她住在紫霄庵。我记得她以前跟我说，如果你想见我，就烧点香，说出我的名字，我马上来找你。
亲爱的，请烧点香，把他带到这里来。
陛下，我必须用正确方法做。明天晚上我会洗澡，然后我会在月光下把茶和水果放在桌子上。 然后我再烧香。
那天晚上四更的时候，国王正在睡觉，狐妖从妲己的身体里出来，他去了轩辕皇帝的墓地，去见九头雉鸡。九头雉鸡看到千年狐妖，非常生气，
你叫我的姐妹们去你的露台，我就帮了你。那天晚上他们都被杀了，这是你的错。
千年狐妖陪着他一起哭了起来，说，
对不起妹妹，
但别担心，我们会报仇的。
然后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九头雉鸡，九头雉鸡听了同意了这个计划。第二天，国王什么都不想，只想见到妲己美丽的妹妹。他等了一整天，终于月亮从天上升起，他和妲己上了露台。妲己对国王说，
陛下，请你理解，我妹妹是神仙，也是尼姑，如果她来这里看到你，她可能会害怕，请你去另一个房间等。
国王同意了，妲己洗了手，然后他烧了香，喊出了他妹妹的名字。很快风开始吹起来，云盖住了月亮，空气中都是雾气，天气变得很冷。然后他们听到了像玉石叮叮当当的声音，
骑着风和雨的狐喜妹来了，
妲己喊道。国王在旁边的房间等着，从窗帘向外看着，云不见了，月亮又出来了。月光下，他看到了一位道士尼姑，她穿着粉红色的长衣，一条丝绸腰带和一双草鞋，她的脸像雪那样白，嘴巴又小又红，脸颊像桃子一样。她是国王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国王以为妲己已经很漂亮了，但狐喜妹就像天上的女神，像从月宫来的嫦娥。她的心跳得很快，她觉得很热。
如果我能和狐喜妹上床，我很愿意放弃我的王位，她想。
两个女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着茶。妲己要了一顿素食宴会，两人一起吃饭。他们知道国王在看在听，所以狐喜妹用了所有的办法让国王更增加对她的欲望。看着她，国王坐不住了，最后他咳嗽了一声，让妲己知道他不能再等了。
亲爱的妹妹，妲己说，我有一件事一定要问你，请不要生我的气。
没问题，亲爱的，
狐喜妹回答。我已经告诉了陛下你的大德，他想见你，但他要我先问你，看看你是不是同意。
哦，姐姐，狐喜妹说，我想我不可以见他，你知道我是尼姑，我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是不符合规定的。
不，妲己说，你不仅是一个尼姑，你现在还是一个神仙，你已经超出了三界的规定。另外，我们的国王是天子，他有权与任何他想见的人见面。记住，你我是结拜姐妹，所以国王实际上是你的姐夫，和很近的亲戚见面没有一点问题。
狐喜妹点点头说，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
国王一听这话就出来了，他向他鞠躬，他们互相问好，然后他坐了下来，给妲己和狐喜妹让出了宝座。他看着狐喜妹，他回头看他，眼中满是欲望。妲己知道国王被欲望弄醉了，他站起来说，
陛下，请原谅我，我得去换衣服，请陪一下我妹妹。
妲己走后，国王为胡喜妹倒酒，他把杯子给他，他轻声说：“陛下，您太好了。”国王觉得自己好像着火了，他邀请他和他一起在楼台上散步，他同意了。他们在月光下走了出去，胡喜妹的手放在国王的手臂上，他把身体靠在他身上，他能感觉到他身上火热的温度。
亲爱的，国王说，离开那个紫霄庵，和你姐姐一起住在宫里，一生很短，在这里你会很幸福，你将有钱、权和快乐。
他没有说话，只是继续把自己的身体靠近他的身体。见他没有反对，国王就把他抱起来，带到附近的一个房间。他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脱掉他的衣服，然后就是云雨之事。之后，当他们在穿上衣服时，妲己进来了，他笑着对他们说：“嗯，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我们刚刚在做爱。”
国王说，“
这是由上天决定，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就和朕一起住在这里。”
他又命令举行一个宴会，他们结束后，他再次和他们俩做爱。好几天，国王没有离开那间他与妲己和他妹妹躺在一起的房间，他们每天都在做爱、唱歌和喝酒。但有一天，妲己哭了起来，她倒在地上，吐着血。国王对胡喜妹说：“
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是怎么了？”“
哦，他的旧病发了。我们一起在冀州的时候，他得了心病，他几乎死了。医生给了他一种特别的汤，用有七个口的人心做的。”“
朕必须做这个。”
国王说，“
可是朕哪里能找到一颗有七个口的心呢？”“
陛下，我可以通过算命知道。”“
马上算命。”
国王说。胡喜妹动了动手指，好像在算命。过了一会儿，她说：“
陛下，朝歌只有一人有这种心，但我想他不会愿意给出他的心。那人是你的大臣比干。”“
太好了，比干是朕的叔叔，他应该很高兴给出一点他的心，让朕的王后活下去。”
他让比干马上去见他。比干正在家里，有送信人到来，命令他去宫殿。
这很奇怪，他对自己说，朝廷上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国王要见我？
然后又来了一个送信的人，然后又来了一个，终于当第六个送信人到来时，比干问他是发生了什么事，送信人讲了胡喜妹的到来、妲己奇怪的病以及算命的事情。比干吓坏了，他去和妻子说再见。“
亲爱的，”他说，“邪恶的妲己病了，傻瓜国王想要用我的心去给他治疗，我想你不会再看到我活着了。”“
丈夫，”他的妻子哭着说，“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让国王想要你死的事情，他怎么能让你这么残忍的死呢？”
他的儿子进来了，他也哭了，他说，“
父亲，别担心，姜子牙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给你留了一张纸条。”
然后他把纸条交给父亲。比干看了纸条，然后他烧掉了纸条，将灰与水混合在一起，他喝了它，然后他穿上官员长衣，骑着马前往宫殿。当他来到宫殿时，其他大臣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国王需要他的心，但他不明白真正的原因。然后他上露台去见国王。国王说，
叔叔，朕的王后病得很重，他只能通过喝由特别的心做的汤来治疗，那就是一颗有七个口的心。王国里只有你一个人有这样的心，请给朕一小块你的心。
比干说，
如果我的心被毁坏了，我还怎么活？你是一只笨狗，你想不清楚。我觉得你喝酒太多，做爱太多，如果你杀了我，你的王朝就结束了。
国王对他喊道，
如果国王要你死，你必须死，现在就按照朕的命令去做，不那样做的话，朕就让朕的侍卫把你的心挖了。
比干向一名侍卫要了一把剑，他对国王说，
等我死了，我会见到天上古时的国王，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能说这样的话吗？
他向祖庙磕头，然后他打开了自己的官员长衣，他把剑刺进自己的胸，开了一个大洞，他把手伸进洞里，取出自己的心，扔在地上，胸口的洞上没有一滴血流出来。所有人都看着他，他站直了身体，穿好长衣，没有再说一句话，离开了楼台。当他走出露台时，其他大臣都喊道，
比干，国王怎么了？
但他没有回答，他从他们身边走过，骑上马，向首都的北城门走去。第27章，太师回来。王朝的生死已经写好，没有什么能改变他的命运。前一分钟，大臣们在讨论和平，下一分钟，军队又开始战斗。普通人试着改变命运，但都不成功，只有神仙们决定他们生活的方向。邪恶的人最后总会得到惩罚，他们试着逃跑，但上天不听。比干骑马很快离开了城市，骑了几里后，他听到路边有一个卖白菜的女人，他喊道，
先生，好吃的白菜，他们没有心。
比干停下了马，他对他说，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心呢？
一个没有心的人会马上死去，
他回答说。比干一听这话，大叫了一声，从马上掉了下来，血从他的胸口流出，女人用最快的速度逃走了。这是什么情况？比干还能活着，是因为姜子牙写的纸条里的魔法。魔法保护了比干不受伤害，但只有比干相信它有用，魔法才会有用。如果卖白菜的女人说，
人即使没有心也能活，这样的话，
比干会继续活下去。但他说他会死，他相信了他，然后就死了。几分钟后，两名将军赶到，他们是黄飞虎送来的，黄飞虎命令他们跟着比干。他们看到地上比干的尸体，他们转过身来，用最快的速度骑马去告诉黄飞虎和其他大臣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位叫夏昭的大臣，一位年轻的儒教读书人，非常生气，
那个暴君杀了自己的叔叔，他喊道，这违反了法律和所有正确的事情，我现在就要去见他。
他甚至没有得到允许，就直接跑进了露台。国王在露台上 等着妲己的心汤做好。他抬起头，看到了夏昭。
你想要做什么？
他问。年轻的读书人说，
我是来杀你的。
国王笑了，
朕不认为一个年轻的大臣可以杀死一个国王。
哦，国王可以为了做一碗汤而杀死自己的叔叔吗？比干是你的叔叔，你父亲的弟弟，你和那个贱人妲己违反了法律，你是个邪恶的暴君，我现在就杀了你。
他抓起一把剑向国王跑去，但国王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他轻松地让开了，夏昭的剑只刺在了空中。国王的侍卫们向夏昭跑去，但还没等他们抓住他，夏昭就跑到楼台的边跳楼死了。就在同时，比干的尸体也被带回了城里，葬礼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也就在这时，大将军文太师骑着他的大黑麒麟回城，他刚刚在北海打败了叛乱分子。当他走进城市的时候，他看到了葬礼的旗帜。
这是谁的葬礼？
他问。
比干，
有人说。文太师进了城，他看了看周围，他看到了很大的露台，他看到了两根高大的黄色柱子，然后他进了宫中的大殿，看到国王桌子上的灰。
这里的一切都变了，
他说。
那些黄色的柱子是什么？
黄飞虎说，叫火柱子，它们的中间是空的，由黄铜做成，如果有人做了国王不喜欢的事情，柱子里就会升起火，当柱子烧热时，犯人被绑在柱子上，先把脸贴上去，他们很快就会被烧成灰。就这样，许多好人死了，更多的人离开了这座城市。文太师非常生气，他的额头上有第三只眼睛，他的三只眼睛都因为生气而发亮，第三只眼睛发出白光，他喊道，
敲钟，请陛下到大殿来。
在露台，国王正陪着妲己休息，他喝了心汤并很快就好了。一个侍从走了进来说，
陛下，太师从北海回来了，他让你到大殿去。
国王安静了一分钟，然后他说，
我会去的。
一个小时后，国王走进大殿，他对太师说，
你打败了北海的叛乱分子，朕真的很感谢你。
谢谢陛下，
文太师回答说，
15年来我一直与妖怪、魔鬼、叛乱分子和强盗战斗，你知道我会为我的国王和我的王国做任何事情，可是听说朝歌这里有麻烦了，我还听说有几个侯爵统治的地方叛乱了，这让我很担心，所以我回来了，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江环楚和鄂崇玉两位大侯爵想要一起杀了朕，取朕的王位，所以朕杀了他们，现在他们的儿子们起来叛乱。还有谁听到江环楚和鄂崇玉说要杀你？
国王对这没有答案。
那些黄色的柱子是什么？当大臣不忠诚时，朕会用他们。那座很大的新楼是什么？朕在很热的夏天去那里，那里凉快，朕还可以看到城市不错的风景。
文太师生气了，他说，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侯爵统治的地方要反对你了，你没有负起对国家的责任，你不听好大臣的话，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和你的妃子玩，和邪恶的大臣筹划不好的事，
你把国家的钱花在了像露台和那些铜柱子这样的可笑的工作上。
文太师继续说，
我记得你父亲做国王的时候，人们很高兴，我们的王国和平，现在到处都是麻烦，我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过几天我会给你报告的。
国王起身回露台，文太师去见其他大臣，他说，
请告诉我一切。
黄飞虎向他鞠躬，然后开始说话。他把妲己来到朝歌后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文太师。他说完后，文太师说，
这都是我的错，我离开朝歌太久了，我也允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我必须做点什么，四天后我会把报告交给国王。
大臣们都回家了，文太师在家里把自己关了三天，写了一篇给国王的报告。第四天他去见国王，他说，
陛下，我为你准备了一篇报告。
然后他把报告放在国王面前的桌子上，国王读了它。报告首先讨论了国王的失败，然后他给出了十个建议。一，毁露台。二，毁火柱子。三，填平蛇坑。四，填平酒池，毁肉林。五，把妲己赶出首都。六，砍下费仲和游魂的头。七，打开粮仓，为饿肚子的人们提供吃的。八，送大臣到侯爵统治的东部和南部讨论和平问题。九，去山中找圣人。十，鼓励人们勇敢地自由说话。国王读完后，文太师给了他一支毛笔，说，
陛下，请签下你的名字。
国王回答说，
对第一个建议，朕必须想一想。露台是一座美丽的楼，朕花了很多时间和钱建它。对第五个建议，朕不会把妲己送走的，因为她是一个有德的好王后。对第六个建议，朕不想杀费仲和游魂，他们为朕工作得很好，没有罪，所以我同意你所有的建议，除了第一、第五和第六。
文太师告诉国王，这十个建议都很重要。
人们对露台非常不满意，死去的人变成鬼，因为妲己而哭，而天上的神也因为费仲和游魂而生气。为了救王国，你必须做这十件事。
国王站了起来，
今天就到这里吧，朕和你应该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朕会同意其中的七个建议，但不会同意所有十个。
就在国王准备离开的时候，费仲和游魂走进房间，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费仲正想和国王说话，但文太师走到他们中间，说，
你们是谁？
我是费仲。
文太师说，啊，原来就是你让国王反对他国王里的人。
他一拳打在费仲的脸上，把他打倒在地。
看你做了什么，
游魂喊道。
你是谁？
文太师问道。
我是游魂。
所以你们两个在共同努力，让自己变得有钱有权，而国家却在受苦。
说着他举起拳头将游魂打倒在地，他向侍卫喊道，
抓住这两个叛徒，杀死他们。
国王说，
那两个人侮辱了你，但这还不能杀死他们，他们都将受到法律的审判，朕将看看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
文太师觉得自己可能做得太过了，他跪在国王面前说，
陛下，我只想要人们幸福，国家和平，我其他什么都不想要。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不久之后，一个送信人来告诉文太师，东海地方有了新的叛乱。文太师去见国王，他说，
东海地方有新的叛乱，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带20万士兵去那里，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那个报告的事情。
国王听说文太师要离开首都，非常高兴，他很快同意了这个计划。几天后，军队准备离开，国王与文太师、黄飞虎将军一起走出东门。国王向文太师举杯，但文太师把杯子给了黄飞虎，他说，
这酒就让黄将军喝吧。将军，我不在的时候，你必须照顾好王国，不要害怕做必须做的事情。
然后他转向国王说，
我希望你能更好地照顾国家，听听你忠诚的大臣们的意见，不要做任何让事情变得更坏的事情。我会在一年后回来，也许更短。
然后他骑着马来到军队的最前面，他们骑马向东走去。第28章，惩罚北方大侯爵。太师胜利而回，但是他不知道王国里的邪恶，国王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国家破碎，一片混乱。太师提出了10个救王国的建议，他要除掉所有邪恶的大臣，国家应该幸福富强。他做了计划，但知道没有什么会很快发生。当国王听说文太师要离开首都时，他当然很高兴，他马上命令放了费仲和游魂，并让他们重新回去工作。然后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宴会，并邀请他所有的大臣来御花园。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花园里满是花和鸟，绿水从一座金桥下流进一个都是金鱼的蓝色池塘。花园里有一条白色的石板路，路的两边有2条雕刻的石龙，宫里可爱的女侍从带着吃的和喝的走进花园。国王坐在书房里，妲己和胡喜妹坐在他的两边，其他大臣都在花园里。黄飞虎一边吃一边对大臣们说，
对不起，我不能享受这个宴会，王国正在被叛乱分离，我怎么能享受那些花呢？国王必须改变，否则这个王朝恐怕很快就会结束。
其他大臣都点头表示同意。宴会在中午结束，但当大臣们走进书房感谢国王时，他说，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春日，你们为什么要离开？留下来，朕会来和你们一起喝酒。
大臣们没办法，只能留下来。喝酒、唱歌、跳舞还在继续。当夜晚到来时， 国王命令点起蜡烛，书房里妲己和胡喜妹已经喝醉了，两个女人睡着了，然后妲己身体内的狐妖从她的身体里飞了出来，她随着一阵冷风飞走了，去找人肉。宴会中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冷风，有人喊道：
魔鬼来了，魔鬼来了。
黄飞虎半醉半醒，却跳了起来，他看到狐妖向他走来，在黑暗中他看到他有一双像金灯一样的眼睛，一条长长的尾巴和非常尖的爪子。黄飞虎没有武器，就从栏杆上断下一块木头打向魔鬼，他没有打到，魔鬼攻击了他。
把我的猎鹰带来，
黄飞虎喊道。他的侍卫去拿猎鹰，它很大，有金色的眼睛。鹰飞上了天空，他看到了狐妖，用爪子攻击他。狐妖大叫一声，藏进了附近山边的几块大石头下。国王看到这，他命令他的侍从挖开石头去找狐妖。他们挖了两三尺深，没有找到狐妖，却发现了一大堆人骨。国王看到了那堆东西，他说：
道士圣人告诉朕，宫里有一股邪气，朕却不相信，但现在朕知道他是对的。
宴会就这样结束了，大臣们感谢了国王，然后都回家了。妲己还在床上，但脸上有严重的抓伤。早上国王看到他的脸，问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他说，昨晚你去和大臣们一起喝酒后，我去花园里散步，我走路碰到了一根树枝，脸上被树枝碰伤了。
亲爱的，你要更加小心，
国王说，
宫里有狐妖。
然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但他不知道他正在给一个狐妖讲这个故事，他更不知道这几年他一直在和那个狐妖睡觉。就在同时，姜子牙正在给姬昌做丞相。有一天，他读到一个报告，说又发生了一场反国王的叛乱，文太师被送去阻止叛乱。接着又传来了报告，说国王命令将比干的心从他的身体里挖出来，为妲己做药汤。这时又传来了第三份报告，说崇侯虎与费仲一起秘密策划，为他们自己造富，而人们却在受饿。姜子牙去见姬昌，把最近了解到的都告诉了他。他说，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除掉崇侯虎，如果他留在陛下的身边，灾难就会跟着来。就像你知道的，陛下给了你攻打叛徒和叛乱分子的权利，而崇侯虎是叛徒。如果你除掉他，你将帮助陛下再次成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
姬昌说，告诉我，如果我们让军队攻打崇侯虎，谁指挥军队？
我会像狗或马一样为你工作。
姬昌听到这话很高兴，但也怕姜子牙太着急攻城，所以他说，
好，但我会和你一起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重要的事情。
他们集合了一支10万士兵的军队，姬昌带着一把牛尾巴锤子和一把黄斧头，都是国王送给他的，表示他有权攻打叛徒和叛乱分子。周军离开西岐城，耳边响起人们的开心的叫喊声。几天后，周军到了重城，在城外建了营地，崇侯虎不在那里，但这座城市由他的儿子崇应彪指挥。崇应彪对他的将军们说，
姬昌决定攻打我们，你们还记得几年前他逃离了朝歌，现在他没有理由攻打我们。好吧，如果他想丢了自己的生命，那对我来说很好。
然后他让他的将军们抓住姬昌，把他带到朝歌。第一场战斗是姬昌的一位叫南宫氏的将军和飞虎车队的一位将军之间的战斗。两人在马背上战斗，马转圈，箭在飞。飞虎将军很强，但南宫氏更强。他们打了30个来回，不久南宫氏把另一个人从马上打了下来，一些士兵跑上去砍下了那个人的头，他们把头带回营地交给了姜子牙。崇应彪见这非常生气，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喊道，
全军做好准备，明天我们再打。
第二天，重城的城门打开，一支大军冲了出来。他们冲向对面的军队，然后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个老道士骑着马跑向前线，他有一头的白发和长长的银色胡子，他戴着一顶金帽子，穿着丝腰带的长衣，手里拿着一把剑，那正是姜子牙。姜子牙喊道，
崇军指挥官，马上来见我。
崇应彪骑着马走向前，他穿着金色的盔甲和一件红色的长衣，他喊道，
我是丞相姜子牙，你和你父亲的邪恶像海一样深，你们像恶虎一样拿人们的钱，你们像野狼一样伤害了他们，你们对陛下不忠诚。现在我师父姬昌正在做陛下交给他的工作。
然后姬昌骑马来到姜子牙旁边喊道，
崇应彪，下马跟我们来，我们会把你带回西岐，杀死你和你的父亲，而你的士兵不需要为你而死。
崇应彪喊道，
姜子牙，你说大话，你只是一个胆小的笨老人，还有姬昌，你是我们王国的叛徒。
然后他转向他的将军们问道，
谁来为我除掉这些傻瓜？
一名来自重城的将军骑马向前，挥着斧头，但他没有办法打败任何一个敌人，所以崇应彪又让两名将军参加战斗。姜子牙见这，命令6位侯爵加入战斗，因为他们的人没有姜子牙的人多。崇应彪自己骑马向前参加了战斗，他们战斗了20个来回，崇应彪的两名将军被杀。见他们的人没有姜子牙的人多，崇应彪带着他的将军和剩下的军队逃回了城里，他们关了城门。崇应彪与将军们坐下来，决定怎么与周军战斗。 周军这里，姜子牙想要马上攻城，姬昌却说，
如果攻城，御河石都会被毁，很多人会死，我们没有理由杀死这座城市的人们，我们要救他们。
姜子牙心想，
我师父像尧舜一样有德，
所以他决定等。他让南宫氏带着一封信去曹州，送给崇侯虎的弟弟，他是曹州侯爵，人们叫他黑虎，他希望黑虎能来帮助他们，然后他等着。第29章，两位大侯爵之死。崇侯虎残忍贪婪，他把其他人的钱变成他自己的钱，他见国王想要控制他，他用1000种不同的骗人技术来帮助他自己，他使人们工作到几乎死了，然后他计划除掉国王。国王没有德，但姜子牙有德，他知道王朝将倒，人们将死。南宫氏离开前往曹州，他在酒店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见崇黑虎。
你怎么来这里见我了？
崇黑虎问。大人，我有一封信要给你，是丞相姜子牙写给你的。崇黑虎打开信，开始读了起来。亲爱的崇黑虎，大臣应该对他的国王忠诚，帮助他，让人们和王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国王是邪恶的，或者如果国王做了对人们和国王有伤害的事情，那么大臣就不能帮助他。你知道，你哥哥一直在做邪恶的事情，他的罪像山一样大，为这，他被神和人们讨厌。我的师父，西方大侯爵，有权惩罚你的哥哥，但如果他这样做了，人们可能会死，所以我要求你做正确的事，抓住崇侯虎，将他带到周营地。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将成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有德和勇敢的人。如果不那样做，人们会认为你和你哥哥一样，他们将没有办法分出玉和石头。请你考虑并及时给我们你的回答。丞相姜子牙。崇黑虎看了信，然后又读了一遍。他坐下来想着，然后他自己对自己轻声地说，
姜子牙说的没错，即使是孝顺的兄弟，也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正确的事。如果我抓了我的哥哥，我将救崇家，让他们不死。如果这是不孝，那我死后会向父母说对不起。
然后他抬头看着南宫氏说，
我会按照你们的丞相的要求去做，没有必要回这封信，告诉姜子牙，我会把我哥哥抓起来，带到周营地。
第二天，他带着3000名飞虎战士前往崇城。到了城里，他的侄子崇应彪出来欢迎他。
叔叔，请原谅我。
他说，
我穿着盔甲，所以我不能给你一个正式的鞠躬。
亲爱的侄子，我听说崇城被攻击了，我带了3000名最优秀的士兵来帮助你保卫这座城市，但是告诉我，姬昌为什么要攻城？
叔叔，我不知道，但我当然很高兴你在这里帮助我们。
第二天早上，崇黑虎带飞虎士兵出城，去和周军战斗。 他穿着金色的盔甲，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龙长衣，骑着一个火眼妖怪。他的脸黑得像锅底，黄色的眉毛，金色的眼睛和长长的红色胡子。姜子牙看到他，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让南宫氏出去和他战斗。重黑虎，南宫氏喊道，你哥哥是罪人，他伤害了许多好人，我们可以抓他。然后他举起剑攻击重黑虎。他们开始战斗，两人靠得很近，用武器砍杀。他们战斗了20个来回，然后重黑虎轻声说，我们现在停止战斗吧，等我抓了我哥哥，我再来见你。南宫氏又一刀砍向他的敌人，然后让马转身向后喊道，重黑虎，你太强大了，请不要来追我。重黑虎转身骑马回城。重应彪一直在看着这场战斗，他问重黑虎，叔叔，你的敌人逃跑的时候为什么不用你的魔鹰？重黑虎说，
我亲爱的侄子，你忘了姜子牙是昆仑山上厉害的魔法师，他会杀死我的鹰，但别担心，我们会赢这场战斗。现在我们必须做计划，我们需要你的父亲在这里，请让送信的人去找他，让他马上回到这里来。
重应彪让送信人去朝歌，将情况告诉了重侯虎，让他回重城。重侯虎读了信，他马上去见国王，说，
陛下，姬昌给我们找麻烦了，他不想安静的生活，他带了一支大军来到重城，攻打了我的弟弟，求求您，求求您帮忙。
姬昌是个罪人，
国王回答，
马上去重城，带上3000人，抓住那个叛徒。
几天后，重黑虎看到哥哥带着他的3000大军走进城市，他对他的一个士兵说，
带20个人在城门内等着，你听见我挥剑的声音，就把重侯虎抓起来，带他去周营地。
然后他对另一个士兵说，
我一出城就把重侯虎的家人抓起来，带他们去周营地。
然后他骑马出城，来到了重侯虎的营地。重侯虎看到弟弟走进营地，他出来欢迎他的弟弟。重应彪也在那里，他出来欢迎叔叔。然后他们三个一起骑马回到了城市。他们刚进城门，重黑虎就把剑拿出一半，然后他又把它推了进去，发出一声很响的声音。20名士兵马上跑了出来，他们抓住重侯虎和他的儿子重应彪。
亲爱的弟弟，重侯虎叫道，你在做什么？
重黑虎说，哥哥，你不是一个好大臣，你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苦难，你让自己变得很富，而人们却在受饿。但是我们的大侯爵是一个聪明明白的人，他能分出好和坏，而我宁愿得罪我们的先人，也不愿看到我们重家被毁，我必须抓你。
重侯虎和儿子被带到周营地，妻子和女儿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对妻子说，
啊，我弟弟对我太残忍了，谁能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重黑虎也进了营地，他下了马去见姜子牙和姬昌。
重黑虎，
姜子牙说，
你是个忠诚的大臣，你把人们的幸福放在你自己的家之上，
你真是个英雄。
姬昌却吃惊地看着崇黑虎，他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崇黑虎回答说：我哥哥犯了天罪，我把他带到这里来受审判。
但他是你哥哥啊。
姜子牙开口了，他对姬昌说：
人们讨厌崇侯虎，即使是小孩子也讨厌他，但现在他们知道崇黑虎是个有德的人，而且比他哥哥好多了。
然后他命令把崇侯虎和崇应彪带进来，两人跪在姬昌、姜子牙和崇黑虎面前。
姜子牙说：崇侯虎，你犯了那么多罪，我没有办法把他们都说出来，是时候让你们受到上天的惩罚了。侍卫，把他们带到外面，砍下他们的头。
姬昌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侍卫抓了两名犯人，把他们带到外面。几分钟后，侍卫回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头。姬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被砍下的头，他用袖子遮住眼睛，大声喊道：
这太可怕了，我一定会因为这而死。
不久，崇侯虎的家人被放了后，姬昌回到了西岐的家，他感到不舒服，他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每次闭上眼睛，他都会看到崇侯虎站在他面前，哭喊着让姬昌把命还给他。医生来看他，但他们给的药对他没有一点帮助。所有由崇侯虎统治的地方，现在都由崇黑虎统治，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不受朝歌国王的统治。国王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他命令他的军队前往西岐，去抓姬昌和崇黑虎。但他的大臣们却跪在他面前说：
陛下，请你考虑一下，很多人讨厌崇侯虎，认为他残忍，对人不关心，他们很高兴他被抓并被杀，也许现在不是你行动的好时候。
国王同意等。姬昌的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他叫姜子牙去他床边，姜子牙走了进来，跪在床边。姬昌对他说：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感谢陛下让我成为西方大侯爵，我应该对他忠诚，我错了，让崇侯虎和崇应彪死了。崇侯虎和我是一样的级别，所以我无权杀死他。现在我听到他一直在哭，当我闭上眼睛时，我看到他站在我的床边，我想我活不了多久了。
他继续说：
我死后，你一定不能起来反对国王，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死后要见到我就很难了。
泪水从姜子牙的脸上流了下来，他说：
是你让我做了丞相，我不敢对你不服从。
就在这时，姬发进来了。姬昌对他说：
我亲爱的儿子，我死后你必须接我的位，你还年轻，不要听任何反对国王的人说的话。当然我们的国王无德，但他仍然是我们的国王，我们必须对他忠诚。现在跪在丞相面前，接受他为你的父亲。
姬发跪下向姜子牙磕头。姬昌继续说：
我亲爱的儿子，
记住要爱你的兄弟们，对王国里的人们要仁慈，要帮助。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可以放心的死去了。
姬发向他磕头。姬昌接着说，
陛下对我很好，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他，我就很难过。我也不能回有里去帮助那里的人。
然后他死了，死时97岁，那是商朝帝辛王在位第20年。葬礼结束后，姜子牙提出让姬发成为新的西方大侯爵，叫他为武王。姬发的第一个命令是给所有官员都升一个级别，所有200个侯爵和所有地方首领都来到城里向他磕头。这个消息传到了朝歌宫里的文书那里，他决定要告诉陛下，西岐有一位新王，他去摘星楼见国王。第30章，黄飞虎叛乱。当国王想要玩弄大臣的妻子时，他使王位虚弱，邪恶胜利。他只听妲己魔鬼的话，不听皇夫人聪明的建议。有德的女人受人尊敬，很笨的国王给所有人带来灾难。现在叛乱分子顶住强大的天柱，他们想从国王的手中救王国。国王的侍卫让宫里的文书进摘星楼，文书向国王磕头，他说，
陛下，我有个坏消息，姬昌死了，他的儿子姬发现在叫自己为武王，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你应该马上用军队去惩罚他。
国王笑着说，
姬发最近才停止喝母乳，他能对朕做什么？
是的，他还年轻，但要记得他得到了姜子牙、散宜生、南宫氏的帮助，他们几个在一起就很危险。
姜子牙？他只是一个魔法师，没有别的了。
宫里的文书鞠了躬，离开了宫殿。他对自己说，
这个国王是个傻瓜，恐怕王朝很快就要结束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很快到了元旦，这是国王统治的第21年，所有的大臣都来见国王，他们的妻子也来见妲己王后，麻烦就从这时开始。贾夫人是黄飞虎的妻子，她是来见妲己王后的。妲己听说贾夫人来了，心想，
黄飞虎，你用鹰来杀我，现在你漂亮的小妻子来见我，她会走进我的陷阱。
妲己的女侍从们把贾夫人带进来见她。妲己说，
亲爱的贾夫人，很高兴见到你，你比我大几岁，你应该成为我的结拜姐姐。
贾夫人说，
哦，娘娘，我怎么能这样呢？你是王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这就像森林里的野鸡成为美丽凤凰的姐姐一样。
妲己说，哦，不，亲爱的，我只是一个侯爵的女儿，但你是王爷的妻子，陛下的亲戚。
两人坐下来喝了几杯酒，这时一个宫里的女侍从进来了，说，
陛下来了。
哦，不，
贾夫人叫道，我不能在这里见他，我是大臣的妻子，这将违反法律，我能藏到哪里去呢？
妲己笑了笑说，
姐姐别担心，去那里。
她指着大殿的后面，贾夫人跑去躲在大殿后面，然后国王进来了， 他看到桌子上的杯子和盘子。他对妲己说：
亲爱的，你在和谁一起喝酒？
我正和黄飞虎王爷的妻子贾夫人说话。陛下，你见过他吗？
当然没有，朕不能见大臣的妻子，那会违反规定的。
可是陛下，记住，黄飞虎的妹妹是你的妃子，所以贾夫人其实是你的亲戚，你可以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见她。
国王想到了这一点，然后妲己继续说：
她真的很漂亮，我想你真的会喜欢她的，请允许我带她去摘星楼，然后你可以在那里见她。
将要见到美丽的贾夫人，国王很兴奋，所以他离开去等着。妲己去找贾夫人，他见贾夫人不舒服，想要离开，就说：
姐姐，请先别走，跟我去摘星楼吧，你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整个王国。
贾夫人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妲己来到了摘星楼的顶楼。往下看，他看到了一个坑，坑里都是人的骨头和几千条蛇。
那是什么？
他问。妲己说：
那是蛇坑，想要将邪恶的人赶出宫很难，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任何邪恶的人，他们就会被剥光衣服扔进坑里喂蛇。
妲己见贾夫人吓坏了，只是笑了笑，让宫里的女侍从们把酒拿来。正在他们喝酒的时候，一个宫里的女侍从走过来，告诉他们国王来了。妲己对贾夫人说：
姐姐，别担心，去那边。
她指着栏杆，等我。国王进来了，他在妲己旁边坐下，然后他看向栏杆边站着的美丽的贾夫人。
那是谁？
他问。
那是黄飞虎王爷的妻子，
妲己说。贾夫人没有选择，他转身向国王鞠躬。国王看着他，眼中带着欲望。
请坐，
他向他说。贾夫人仍然站着，妲己对她说：
你是我嫂嫂，你和我们坐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对的。
现在贾夫人看出了陷阱，她害怕了，但她对国王说：
陛下，我来这里见我的妹妹，现在请允许我服从规定，马上离开。
国王对她笑了笑，说：
请坐，如果你不坐下，朕只能站着。
他倒了一杯酒给他。现在贾夫人看到他被困在陷阱里了，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活着离开摘星楼。他拿起那杯酒扔到国王的脸上，他喊道：
傻瓜国王，我的丈夫一直是你忠诚的仆人，但你不但没有感谢他，相反还要侮辱我，你违反了天地中所有的法则，你和你的邪恶王后离你们的死亡不远了。
国王让他的侍卫去抓贾夫人，但在他们抓住他之前，他跑到栏杆上，他喊道：
亲爱的丈夫，我将用我的生命保护我们的名声，请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然后他跳楼死了。很快，贾夫人死去的消息传到了黄飞虎的妹妹贾夫人的嫂嫂黄飞那里。他跑到摘星楼，上楼去找国王。他用手指着他说：
你这个该死的暴君，你欠我哥哥的命。
他在东海与海上的强盗战斗过，他还与南方的叛乱分子战斗过，
我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忠诚。今天贾夫人来见王后，
但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王后，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欲望。现在我嫂嫂死了，几年以后，当人们讲起我们王国的故事时，你的名字将弄脏我们的历史。然后他转向妲己说，还有你，你这个贱人，你毒害了国王的心，把我们的王国弄得很乱，现在你又给我嫂嫂带来了死亡。
他跑过去用全力打了妲己的脸，妲己倒在地上，皇妃又打了他二三十下。现在的妲己已经是一个真的狐妖，可以很轻松地向皇妃打回去，但他知道国王在看着，于是他喊道，
陛下，救救我，救救我。
国王跑过去把皇妃从妲己身上拉了下来，但皇妃却因为生气而变得不冷静，他转身打在了国王的脸上。
你这个暴君，他喊道，你怎么能保护那个贱人？我会让他为杀死我妹妹付出代价的。
国王这时很生气，他用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抓住了他长衣的前面，然后他把他抓起来扔过栏杆，他掉在地上马上就死了。国王从栏杆上往下看，他看到了皇妃破碎的尸体躺在贾夫人的尸体旁边，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难过，但他没有对妲己说什么。贾夫人的侍从还在附近的大殿里等着他，几个宫里的女侍从过来告诉了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贾夫人的侍从们跑到黄飞虎将军面前，黄飞虎正在与兄弟们将军们一起享受大宴，他们喊道，
殿下，不好了，不好了。
然后他们告诉他，贾夫人从摘星楼的栏杆上跳了下去，然后国王把黄飞扔死了。黄飞虎听到他们的话，却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的弟弟黄明跳起来说，
哥哥，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国王看到了你的妻子美丽，想要她成为自己的，你的妻子没有选择，只能跳楼死了。皇妃可能听说了这件事，和国王争论，才使他把她扔出了摘星楼。他继续说，你们知道圣人说，如果国王统治错误，人们就会找新的国王。我们都对王国忠诚，我们在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为我们的王国战斗过，但现在我们不再对这个暴君忠诚，我们必须反对他。他和其他人都跳了起来，手里拿着剑。黄飞虎说，
住手，
我妻子的死和你有什么关系？请记住，皇家已经为王国做事几百年了，你现在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死了就反对国王呢？
其他人对这感到很吃惊，都站着不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黄明笑着说，
哥哥，你说的对，这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生气？然后他和其他人又继续去吃喝说话。黄飞虎还在生气，他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都在笑？
其中一位将军冷冷地看着他回答说，
哥哥，说实在的，我们都在笑你。
黄飞虎无话可以说，将军继续说道，
我们都知道你已经是王国最高级别的将军，但对其他人来说，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他们可能会认为你的高位是因为国王很喜欢你的妻子。
这时黄飞虎气红了脸，他喊道，
不要说了，我们要离开朝歌。
然后他停了一下又说，
但是我们要去哪里呢？
黄明回答说，你知道古人说好人选择好的师傅，西岐国王已经控制了王国的三分之二土地，他是个好人，我们去那里吧。然后黄明想，我哥哥可能会改变主意，我最好要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对他哥哥说，我们应该现在就报仇，不要等到以后，我们现在就去和国王战斗吧。他们都去了国王的宫殿，黄飞虎骑着他的牛，其他人骑着他们的马，他们都穿着盔甲，手里拿着剑。他们来到宫门时，太阳刚刚升起，其中一名将军喊道，告诉暴君马上出来，否则我们就砸了大门进去。国王一个人坐在宫殿里，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个侍卫跑进来告诉他，黄飞虎和他的人在外面等着，手里拿着剑，国王穿上盔甲，骑着马出去见他们。一名将军举起剑喊道，暴君，你侮辱了你大臣的妻子。然后他冲向国王，用剑砍去，国王很轻松地挡住了这一攻击。然后黄明骑马上前，也拿剑攻击。黄飞虎见这，骑着牛往前走，参加了战斗。
国王身体高大有力气，是个好战士，但他没有办法赢三个人，就像一条龙与三只野虎打。他打了30个来回，然后转身骑马穿过宫门，他的侍卫关上并锁了大门。黄飞虎和他的人也转身，他们从西门骑马出了朝歌，在那里他们与家人见面，一起骑马前往孟津。国王坐在朝廷上不说一句话，他的大臣们进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他，陛下，黄飞虎为什么要反对你？国王回答说，贾夫人侮辱了朕的王后，然后他觉得有罪，所以他从栏杆上跳了下去。黄飞来了，也侮辱了朕的王后，在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不小心砸在栏杆上。他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会与黄飞虎和他的人打起来。大臣们对这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假，但他们当然不能对国王说。这时文太师来了，他刚从东海那里回来，他也问发生了什么事。国王给他讲了他刚刚告诉大臣们的一样的故事。文太师说，
我认识黄飞虎，他是一个好人，对你和王国忠诚，因为那天是元旦，他和妻子来到宫殿，但摘星楼是你住的地方，不是主宫殿的一部分，贾夫人怎么会在那里？
国王没有回答。文太师继续说，
那么黄妃一定是听说了他嫂嫂死了的消息才来到这里，但我想你对他很生气，把他从楼台上扔了下去。这些死不是贾和黄的错，是你的错。你知道古人说什么？如果国王统治错误，人们就会找新的国王。黄飞虎起来反对你，我一点也不奇怪。陛下，你应该原谅他，我这就去找他，请他回来。
有一位大臣开口说，
文太师，你说的对，陛下应该对贾夫人和黄飞好一点，但另一方面，黄飞虎攻击国王是错的。
文太师想了想，然后他说，
也许你是对的，马上让送信的人去山口的指挥官那里，告诉他们关上大门，不要让叛乱分子通过，这样我就有时间追上他们。
第31章，逃与追。
忠诚有德的人都离去了，没有雨，人们都很饿。
聪明的太师很快得到了控制权，而邪恶的大臣继续给人们带来苦难。不用去考虑过三关，敌人正从四个方向过来。敌人追着军队，但他在明亮的太阳下消失不见了。别担心，他们的命运早已被写好了。黄飞虎一群人从西门离开了朝歌，他们过孟津，过黄河，骑马来到临潼关附近。黄飞虎听到喊叫声，只见一团尘土升上天空，回头一看，他看到一支大军正在走近，然后他看向左右，看到那两个方向又有两支军队过来，然后他回头看，只见又有一支军队从临潼关向他走来。他深深地叹气，心想，我怎么能与这四支军队战斗呢？我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和家人等死。在天上，神仙没有事可以做。在以前，道教大师们都喜欢去玉虚宫听课，但是这些天没有课，一切都停了，要等姜子牙造了新的神以后。于是神仙们就把时间花在去附近的山上走走和采花上。其中一位叫清虚道德真君的神仙正经过临潼关上空，突然听到下面传来一人伤心的声音，往下看，只见黄飞虎和他的人被四支军队包围。
好吧，他想，看起来需要有人来救这些人。
他告诉他的一个精灵仆人，用旗帜包起这些人，把他们藏在深山里。精灵按照他说的做了。文太师带着军队向黄飞虎的地方走去，他看了周围，但没有看到任何人。他见了其他三支军队的将军，他们说他们也没见过黄飞虎一群人。文太师想，
这很奇怪，有人告诉我，黄飞虎过了黄河，正向临潼关过来。我们从四个方向来包围他，但他不在这里，他在哪里呢？
清虚道德真君见文太师停了下来，他想了想，我必须让这些士兵走开，这样黄飞虎才能继续通过关口。他从长衣里拿出一把魔土，向东南方向扔去，土变成了一群人，用很快的速度骑马向朝歌而去。文太师看见了他们，让四支军队都去追。军队一路骑马追到孟津，却一直没有追上。等军队离去后，清虚道德真君命令他的精灵将黄飞虎和他的人送回路上。人们看了周围，很困惑，他们看到的军队已经不见了。
上天一定帮了我们，
王明说，但他们还是必须要通过临潼关。关口由张凤带的一群士兵守卫，张凤是黄飞虎父亲的结拜兄弟。黄飞虎带着他的人来到临潼关，张凤带着一群士兵出来。
听我说，他说，你父亲和我是结拜兄弟，你是国王忠诚的臣民，不要给你的先人丢脸，从你的牛上下来，让我带你回朝歌。也许有些大臣会为你说话，你和你的家人就不会被杀了。
黄飞虎说，叔叔，你知道我们国王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和妃子们喝酒和玩上。他听邪恶的人的话，他不听忠诚大臣的话，他不关心国家的事情，对人们残忍。我做了几百件事来帮助他，但他忘记了这一切，并侮辱了我。我怎样才能对他忠诚？
请让我们过去吧。
听到这些话，张凤生气了。
叛徒，
他喊道。他一剑砍向黄飞虎，但黄飞虎挡住了这一剑。他再次攻击，这次黄飞虎生气了，也开始了攻击。他们战斗了30个来回。张凤是个好战士，但他是个老人，他累了，不能再打了。他转身骑着马走了。张凤回头看，见黄飞虎正在追他，他收起了剑，把手伸进长衣里，向追着他的人扔了一把链锤。然而黄飞虎知道这武器，当锤子向他飞来时，他用剑向上砍去，砍断了链子，然后他用另一只手抓住了飞来的锤子。张凤见这，逃回了关口，士兵们在他身后锁上了大门，他坐了下来，呼吸很重。他想了一会儿下一步的计划，然后他命令萧莹将军来见他。萧莹进来等他的命令。张凤说，
我们打不赢黄飞虎，所以今天晚上我要你带3000人带着弓箭包围他的营地，然后让你所有的人一起射箭，杀了每一个叛乱分子，然后砍下他们的头，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
萧隐走了，但他记得几年前他在黄飞虎的军队做事，并被升为将军。他不想通过杀死黄飞虎和他的家人这样的方法来报答这份仁慈，于是他偷偷去了黄飞虎的营地，见了叛乱分子的首领。
先生，他说，你还记得几年前我在你这里做事，你让我成为将军，我必须告诉你，张凤已经命令我今天晚上用弓箭杀死你们所有的人，我不能那么做，这是反对上天的罪行。
黄飞虎回答说，
我非常感谢你来告诉我这些，如果不是你，今天晚上我全家都会死。不过告诉我，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离开这里？给我几分钟，让我回到关口，然后你要在最早的时间里攻击，我会为你打开大门。
黄飞虎马上集合了他的人，他们一边喊着，一边挥着剑，骑马向山口走去。大门打开，他们冲了进去。张凤听到了飞跑的马声，他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就出去追黄飞虎。但当他走过大门时，并没有看到对面站着的萧银。萧银一剑砍向他，张凤从马上掉下来，死了。
谢谢。
黄飞虎一边骑马离去，一边对萧银喊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答你今天做的一切。
他们骑了大约80里，到了下一个关口潼关，才停了下来。这个关口的指挥官是陈同，这人也认识黄飞虎。几年前他在黄飞虎那里做事，他不服从命令，黄飞虎要杀死他，但其他几位将军请求黄飞虎仁慈，所以他没有被杀死。不过陈同还是不喜欢黄飞虎，很高兴现在有机会惩罚黄飞虎。他穿上盔甲准备战斗，他看到黄飞虎就喊道，
将军你好，你以前是一名高级别的将军，但现在你只是又一个在逃的罪人。文太师告诉我你会来这里，从你的牛上下来，我将送你回朝歌，除了这你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黄飞虎回答说，
将军你错了，以前你是在我的指挥下，我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你违反了我的命令，但我可怜你没有杀你，但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侮辱了我。很好，现在就从马上下来和我战斗，如果你赢了，我就和你一起去朝歌。
然后黄飞虎用剑攻击，陈同用自己的剑挡住了，他们打了20多个来回，不过黄飞虎的战斗能力更强，所以陈同转身跳上马，用最快的速度骑马离开了。黄飞虎追了上去，但很快陈同拿出了一把魔标枪，这支标枪是神仙送给他的，他从来没有错过要打的东西。他把标枪扔出，打在了黄飞虎胸口，他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黄明和另一位将军看到了这，他们冲上前去攻击陈同，但陈同再次扔出标枪，杀死了另一位将军，然后他不想与黄明战斗，转身逃走了。黄飞虎营地里的人们看到那两个死去的战士，都非常伤心，他们没有了首领，没有了计划，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可以回。天上，清虚道德真君在清风山的云上静坐，突然他的心跳了一下，他低头看，只见黄飞虎已经被杀了，他马上叫他的一个徒弟来见他。那徒弟是个年轻人，身高9尺，皮肤光滑，眼睛明亮，身体强大像老虎，他穿着一件麻腰带的长衣，穿着一双简单的草鞋。
师父，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他问。你父亲需要你的帮助。清虚道德真君回答道。
我父亲是谁？
他就是商朝的王爷黄飞虎，他被魔标枪杀死了，把他救活，然后向他介绍你自己。你们将在马上要到来的战争中一起战斗。
师父，我不明白，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的父亲？
13年前，我在云上，突然我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我低头看，光是从你的头上发出来的，当时你只有3岁，我马上知道你有一个很好的将来，所以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做我的徒弟，你叫黄天化。然后清虚道德真君给了男孩一把剑和一个花篮，并告诉他怎么救活他父亲。男孩向他的师父磕头，然后他拿起一把土扔到空中，飞快地骑着他去了潼关。第32章，黄天化见父亲。用五道之力，你可以变成像空气一样，在风上走得很远。你可以走过活人和死人的地方，飞过泰山和邙山。即使有困难，也要救父亲。有一颗强大的心，就不会怕狼。父亲和儿子相见在潼关，他们俩都是齐国和周朝有德的顶梁柱。黄天化从清风山上飞了下来，下午5点左右，他来到了黄的营地，附近有一群人和马站在灯的周围，人们看到他都去拿他们的剑。
你是谁？
他们叫道。
黄天化说，这位穷道士是从清风山来，听说殿下有麻烦了，我可以帮助他，快带我去找他。
人们仔细地看着他，他黑色的长发盘在头上，他穿着一件长衣，宽大的袖子在风中飘，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奇怪的花篮，背上绑着一把剑，他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老虎。他们把他带到了黄飞虎的弟弟黄飞彪那里，黄飞彪马上看出，这男孩长得很像自己的哥哥。他对男孩说，
你能把我的哥哥救活吗？如果可以，你会像给世上带来新生命的父亲和母亲一样。
男孩被带到营地的后面，在那里他看到黄飞虎躺在地上，冰冷，没有了生命，他的脸发白，眼睛紧闭，他旁边是另一具尸体。
那是谁？他问。
那是我们的结拜兄弟，两人都被陈同的魔标枪杀死了。
给我拿点水来。黄天化说，水拿来后，他从花篮里拿出一些丹药与水混合，他打开黄飞虎的嘴，将药水倒进他的嘴里，药水流进死人的身体，流到他的所有内脏和身体上所有84000根头发。现在我们等着，黄天化说。他们等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死人大叫了一声，张开了眼睛。
我在哪里？
黄飞虎看着周围问道。
这里是死人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都和我在一起？
其他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黄飞虎站起身来感谢男孩。男孩跪下说，
父亲，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儿子黄天化。你还记得在我3岁的时候，你送我去清风山跟清虚道德真君学习，我已经在那里13年了。
他的父亲看着他高兴地哭了。黄天化看了看周围，看到了他的两个叔叔和他的3个兄弟，但他没有看到他的母亲。
父亲，你为什么不带上我母亲？如果暴君国王抓住了他，对我们家来说将是可怕的一天。
黄飞虎开始哭了，他告诉儿子，他的母亲是怎么从摘星楼跳下去的，为的是不让国王侮辱他。然后他告诉男孩，国王也把他父亲的妹妹从摘星楼扔了出去。男孩听了这话就说，
父亲，我不会回清风山的，我要留在地球上为我母亲的死报仇。
就在这时，一个送信人冲进来告诉他们，陈同在营地外叫着要战斗。黄飞虎吓得脸都变成了灰色，但他的儿子说，
父亲别担心，去和他战斗吧，我会保护你的。
黄飞虎穿上盔甲，骑着牛出去见陈同。陈同吃惊地看到这个他以为已经死去的人。黄飞虎喊道，
你用标枪打我，但上天不想我死。
然后他攻击陈同，他们两个开始打了起来。15个来回后，陈同转身骑马离开，黄飞虎跟了上去。突然陈同转过身，又向他扔了一根魔标枪，但黄天化却把花篮对着标枪，标枪在半空中转身掉进篮子里。陈同扔了更多标枪，但每一根都被花篮接住。陈同看到道士男孩把他所有的标枪都收去了，他举起剑冲向男孩，黄天化却用自己的剑指向陈同。一道星光从剑尖飞向陈同，当他打到陈同的时候，他的头从他的身体上飞了出去，滚到了地上。陈同死了，人们喊道。他们冲向大门，他们破门进去，冲到大门的另一边。黄天化停下喊道，
父亲，我必须回清风山去和师父谈谈，但我们会再次见面，我会在西岐见你，小心点。
黄飞虎看到儿子离开，心里难过，但他继续带着他的人骑马向下一个山口走去。这就是穿云关，由陈同的哥哥陈武守卫。黄飞虎一群人到了关口，陈武出来见他们，他没有穿盔甲，也没有带武器。
欢迎殿下，他喊道。
你好，黄飞虎回答，我们反对国王而有罪，正在逃离朝歌，我很对不起你。你弟弟昨天在想要阻止我们通过潼关时死了。
陈武说，你们家对国王忠诚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国王是个暴君，对你不好。我弟弟不明白情况，他应该死，你们可以通过这里，没有问题，不过请你们进来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会儿。
黄飞虎并不知道陈武已经知道了他弟弟的死，当听到弟弟死了，陈武气得七孔出烟。
人们下了马，进了大门，陈武请他们到大殿来吃点东西。等他们吃完饭，黄飞虎说：
谢谢你，我的朋友，现在我们必须走了，请你打开另一扇门，让我们过去。
当然，陈武回答，但是我们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一些酒，请和我们一起喝几杯。黄飞虎没有办法拒绝，于是他和他的人又坐下，喝了一点酒。他们坐着说了几个小时的话，很快就到了晚上。
先别走，陈武说道，你们已经走了很多天了，一定很累，我们很愿意让你和你的人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黄飞虎心里对这感到不太舒服，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他和他的人把行李搬进去，然后他们都上床睡觉了。其他人马上就睡着了，但黄飞虎睡不着，他一直想着自己家多年为商王工作，
谁能想到我们现在会成为反对国王的叛乱分子。
他想，到了第一更，然后是第二更，然后是第三更，黄飞虎还是睡不着。他想，
我以前有权有钱，现在我在这里逃命。
突然一阵冷风吹进了房间，蜡烛灭了，房间里一片黑暗，看不见冰冷的鬼进入并吹灭了蜡烛。他把白云送走，他让黄叶掉下，雨想来，船想远行，听着雨声满是伤心的泪。一个声音轻声叫道，
大人别怕，这是你的妻子贾夫人，你在极大的危险中，房子的主人正在准备一场大火，要将你们全部烧死，快起来，马上离开那里，现在我必须回死亡之地了。
黄飞虎跳了起来，他叫醒了其他人，他们跑到门口，却发现门是在另一边锁上了，他们砸了门，他们看到门的另一边放满了烧火木头。很快他们把行李推出楼，跳上马离开了。当他们骑马离开时，他们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看到陈武和他的将军们举着燃烧的火把向大楼跑去。陈武见他来得太晚了，他和他的人跳上马，骑马向黄飞虎和他的人追去。他喊道，
你这个叛乱分子，我要杀死你和你的全家，你现在还活着，但你逃不出我的网。
两群士兵碰到一起，他们手对手，剑对剑，黄飞虎与陈武战斗，几个来回后，他刺进了陈武的心，杀死了他。其他的战斗也很快就结束了，陈武的人被打败了，一些人被杀，剩下的人回到了穿云关。下一个关口是80里外的界牌关。
嗯，至少我们不用在界牌关战斗了，
黄明对黄飞虎说道，
那里的指挥官是你父亲老黄滚。
在界牌关，黄滚等着儿子的到来，当他听说他的儿子反对国王并杀死了那么多将军和士兵时，他非常生气，他命令3000名士兵抓他的儿子和其他人，他还准备了10辆关犯人的车，把他们送回朝歌。第33章，关口战斗。邪恶大臣有着邪恶的心，他们带来了100个问题，1000种灾难。他们讲他们强大的魔法，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余化想要成功却失败了，韩荣也失败了，他新的级别和他原来的级别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上天的意愿早已经决定，当我想到神的命名，我的心都是泪水。黄飞虎和他的人已经进界牌关，他们看到几千名士兵在等着他们，他们看到了关犯人的车。
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一位将军说，当黄飞虎骑着牛靠近城门时，他对黄衮说，
父亲，你那无用的儿子求你原谅，我不能向你磕头了。
你是谁？
黄衮问道。
我是你的大儿子，你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呢？
黄衮喊道，
皇家对国王忠诚有几百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邪恶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过叛徒的罪行，但是现在你因为一个女人而离开了你的国王，你已经砍掉了你的宝玉腰带，你是一个叛乱分子，你侮辱了你的先人和你的父亲，我不知道你怎么面对我。
黄飞虎眼中流出泪水，他说不出话来。黄衮继续说，
想做孝顺的儿子，就从牛上下来吧，我带你去朝歌，你将是国王的真正大臣，将受尊敬的死去，否则的话，你如果真的不孝，就杀了我吧，那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我就不用看到或听到任何这些事情了。
这时黄飞虎已经哭了，他说，
不要再说什么了，父亲，现在就带我去朝歌。
然后他准备从牛上下来，但还没等他下来，弟弟黄明就开口了，
哥哥，不要这样做。
他说，国王是个暴君，我们为什么要对暴君忠诚？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老人说的话而愿意杀了自己呢？
黄飞虎这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只是坐在牛上想着，但不说话。黄明转身对黄衮说，
将军，听我说，你错了，即使是老虎也不会杀死自己的孩子，难道你不知道暴君杀了你的女儿，还是你儿子的妻子杀了他自己？难道你不关心他们，你不想为他们报仇？如果统治者是邪恶的，人们会找新的统治者，如果父亲不仁慈，他的儿子可能会离开他。
听到这话，黄衮非常生气，他攻击黄明，用剑砍向他，黄明挡住了他的攻击，他对黄飞虎喊道，
哥哥，我让你父亲忙着，你现在就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山口。
黄飞虎一群人冲出了关口，黄衮见这跳下马，他非常伤心，想要用剑杀了自己，但黄明却跳下马抓住了他，
他说，先生，请等一下，听我说，你儿子让我很生气，他侮辱了我，并多次想要杀死我，我不能对你说什么，因为我害怕你儿子会听到我说的话，但现在他走了，我可以自由说话了，我有一个计划。
你有什么计划？
黄衮问道。
快去追你儿子，告诉他我是对的，老虎永远不会杀死他的孩子，请他回来和你一起吃晚饭，告诉他你和他一起去西岐，但是只要他一回来，就让你的士兵拿走他们的武器，然后你可以把他们都关进犯人车里，带到朝歌。对我来说，我只希望你和国王能原谅我。
黄衮说，将军，你是个好人，我会按照你说的做。
他跳上马去追黄飞虎，他喊道，
我的儿子，我决定和你一起去西岐，请回来，我们都可以吃点东西，喝点酒，然后我们就去西岐。
黄飞虎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改变主意，但他还是回到了山口，他向父亲磕头，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吃喝。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黄飞虎下面的两个人放火烧了所有放谷物的楼，黄衮看到火跑到外面，黄飞虎一群人马上骑马出了大门。
我被骗了，
黄衮说。
将军，黄明说，我现在必须告诉你真相，
国王是一个邪恶的暴君，但姬昌是一个聪明的好的统治者。我们要去西岐与他和他的军队集合，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去。他等了几秒钟，让老人考虑一下，然后他说，当然我们刚刚烧掉了你所有的谷物，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走，你将没有办法交税，你肯定会被国王杀死。黄衮想了想，然后他说，好吧，皇家已经忠诚了几百年，但我们现在都是叛乱分子。他向朝歌磕头八次，然后他带着他所有的士兵和侍卫离开了界牌关。黄衮对黄明说，我希望你知道，你正在带着整个皇家走向死亡。下一关是泗水关，那里有个叫余化的魔法师，他们叫他为七头将军，他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战斗。如果我带你去朝歌，我可能会活下来，但现在看来，我们都要死在泗水关了。他们骑了大约80里路，下午晚些时候来到了泗水关。关口的指挥官，一个名叫韩荣的人，挡住了城门，准备战斗。第二天，余化将军出来大喊，说他已经做好战斗的准备。黄飞虎骑着他的牛往前走，说，我要和他打。余化有一张金色的脸，红色的头发和胡子，还有两只金色的眼睛。他盔甲下穿着虎皮长衣，一条玉腰带。
你是谁？
他对黄飞虎喊道，我是王爷黄飞虎，我在反对邪恶的暴君，我们要去西岐与那里的圣人集合，你是谁？
我是余化，对不起，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国王？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简单的说，国王是一个不关心人们的残忍暴君，但西岐的首领是个好人，聪明人，他已经控制了商国2/3的国土。国王的被灭是上天的意愿，现在你能让我们通过吗？
殿下，我不可能让你通过，你正试着爬树去抓鱼，你在反对国王，这使我们成为了敌人。现在下马，我会带你回朝歌，国王可以决定怎么解决你，你不可能通过这个关口。
我已经通过了4个关口，你这里是最后一个，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阻止我。说着，黄飞虎举剑攻击，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他的剑像一条银蛇缠绕在余化身上，余化没有办法攻击回去，他转身逃跑了。但是他一边逃跑，一边转身举起了他的鹿魂幡，一朵黑云从里面飘了出来，他缠绕住黄飞虎，将他扔到地上，士兵们抓住他，把他关了起来。黄衮看到了这，他说，
你这个傻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这些人会因为抓到你而得到奖赏，而不是我。
第二天，余化又出来准备战斗，黄明和另一个将军骑马出来和他战斗，他们战斗了大约20个来回，然后和以前一样，余化骑马离开了，然后他转过身，举起了自己的鹿魂幡。两人被黑烟包围，他们从马上掉了下来，被抓住。又过了一天，又有两名将军与余化战斗，两人都被黑烟包围并被抓住。而之后的第二天，最后两位黄将军也经历了一样的命运。现在余化有7个犯人，黄衮一个人和他3个年龄还小的孙子在一起。余化再次出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3个孙子中的一个出去打他，孙子刺伤了余化的腿，
但接着他也被抓住了。黄衮不能再等了，老将军脱下盔甲，然后脱下玉带和长衣，他穿上了悼念的白色长衣，然后他带着两个孙子走到大门口，他对侍卫说：“
请告诉你的指挥官，黄衮要见他。”
然后黄衮跪在门口等着。第34章，叛乱分子见丞相。没有走正道而造成了混乱，这全是因为笨国王引起的麻烦。国王被欲望控制，不关心他的责任，所以国家受苦。将军和大臣要为有德的统治者工作，韩荣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哪吒站在路中，当他拿起金砖的时候要小心。黄衮看到韩荣出来了，将军们站在指挥官的左右两边。黄衮说：“
先生，这个犯人给你磕头了，皇家有很多罪行，我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我求你放过我7岁孙子的一条命，如果让他活下去，皇家就能活下去。将军，请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韩荣回答说：“将军，我不能这么做，我是这里的指挥官，我必须服从法律。你们皇家享受着许多的富贵和名声，但你们却选择反对国王。现在我必须把你们所有人，包括你的孙子，送到朝歌去，朝廷将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如果我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我会和你一样成为叛乱分子。”
大人，黄衮叫道，放过一个小孩子会有什么伤害呢？古人说，如果你能帮助别人，但你不帮，就像空手从宝山回来一样。我求你，可怜可怜这个小孩子。
但韩荣还是拒绝了，他把黄衮和他的孙子们以及皇家的其他人一起关了起来。之后韩荣与余化还有其他的将军举行了宴会，他说：“余化，我要你和犯人一起去朝歌，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他们能顺利到那里而不会出现麻烦。”第二天，余化带着3000名士兵送11个犯人前往朝歌。而这时乾元山上，一位名叫太乙真人的神仙正坐在他的床上，突然他的心开始跳得很快，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算命发现黄飞虎和他的家人有危险，他叫来他的徒弟哪吒，他说：“徒弟，我见黄飞虎和他的家人有危险，去帮助他们过泗水关，等完成以后你马上回来。”哪吒接到这个工作非常高兴，他拿起火尖枪，骑着风火轮飞向穿云关外。他在那里等着，直到看到一支军队向他走来，一大团的尘土，旗帜在风中飘，剑在阳光下发光。风火轮上，哪吒站在路的中间开始唱歌：“我活了很久了，我不知道我的年龄，我只服从我的师父，我不怕上天，无论谁来这里，他们都必须付给我金子。”一名士兵骑马来到余化面前说：“
将军，路中间的一辆马车上站着一个奇怪的人，他在唱歌。”
余化让他的人停下来，他骑马朝那个人走去。“
你是谁？”他喊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我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任何经过的人都必须付给我金子，无论你是国王还是普通人，你都必须付钱。”余化笑道：“我是将军，把犯人带到朝歌，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让开。” 好，只要付我10个金币，你就可以通过。余化非常生气，他攻击了那个人，但不知道他正在攻击一个神仙。哪吒轻松地挡住了他的剑，余化没有办法赢，逃跑了。然后他又转过身，挥着他的鹿魂幡，但哪吒只是笑了笑，他挥了挥手，旗帜就飞到了他手中。他把它放在包里，你还有多少？他笑着。余化回来，再次攻击哪吒。哪吒把他的金砖扔到了空中，他掉下来，砸在余化的头上，他几乎从马上掉了下来。他骑马走了，哪吒又把金砖扔到了空中，余化的所有士兵都转身，用最快的速度骑马离开。哪吒走到关犯人的车旁边，他看着车里又累又脏的人，他说：我是李哪吒，太乙真人的徒弟，我师父见你们遇到了麻烦，让我来帮助你们。然后他用他的金砖砸开了关犯人的车，放了这些人。他继续说：我要回泗水关，去打开关口的门，你们可以顺利的通过。黄飞虎和其他人都跪倒在地上，向哪吒磕头。在泗水关，韩荣正在和将军们喝酒，余化回来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问。余化告诉他自己与神仙的战斗。
韩荣说：我们必须把那些叛乱分子带回朝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国王永远不会原谅我。
几分钟后，一名士兵冲进来说：
门外有一个人，他骑在他的风火轮上，他想和七头将军战斗。
就是那个人打败了我，
余化喊道。他们都出去看。韩荣问道：你是谁？
我是李哪吒，太乙真人的徒弟，师父让我去帮助黄飞虎。
商朝马上就要灭了，上天已经决定让皇家帮助新王朝，我是来帮他们去西岐的。你为什么要违反上天的意愿呢？
韩荣和他的士兵攻击哪吒，但哪吒像龙那样强大，像闪电那样快，许多士兵从马上掉下来，剩下的人忙着逃命。
余化骑上他的妖怪，攻击哪吒，哪吒挡住了他的攻击，然后他打了余化，打断了他的手臂，余化转身逃走。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泗水关这时已开，黄飞虎和他的人穿过关口的大门，继续向西岐走去。他们感谢哪吒，哪吒说：照顾好自己，我们会再见面的。然后哪吒回到了乾元山。黄的一家和他的军队继续向西岐走，他们爬过许多山，走过许多河流，他们在西岐城外停了下来，建营地。黄飞虎一个人进了城，他看到城里的人都很健康，穿着好衣服，很有礼貌，集市上有很多食物。他问丞相的家在哪里，一个人指着一座金色的桥，告诉他丞相的家在桥的另一边。他走到丞相家的门口，告诉侍卫他来见丞相。过了一会儿，姜子牙出来见他。
请原谅我没有骑马去城外欢迎你，
他说。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黄飞虎回答。
我就像一只失去树林的飞鸟，你会好心的留我在这里吗？
当然可以，但是告诉我，你为什么反对商朝？
黄飞虎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以及为什么会成为叛乱分子。姜子牙说：
我们的国王很高兴有你在这里，请等一会儿，我需要和他谈谈。
姜子牙去宫殿见姬发，他解释了发生的事情。姬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要求带黄飞虎去见他。第二天，
黄飞虎被带去见姬发，他说：“
陛下，我并不是一个人，我和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儿子、我的结拜兄弟，1000名侍卫和3000名士兵在一起，他们都在岐山等着，请告诉我，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把他们都带到城里去，姬发回答道：“每个人的级别都不变，和原来一样。”黄飞虎感谢了姬发，他的家人和他的军队进了西岐城，他们都成为了西岐的一部分。但很快，战争威胁着整个国土。如果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就要阅读下一本书。